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哎，我们这个啊，日坛宠粉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对，整个三月每天都宠你。
我们这个活动的参加这个规则呢，给大家再说一遍。
对，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
是，我们在这个宠粉节期间，关注日坛公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就叫日坛公园，给我们的这个推送文章点好看，或者分享文章转发到朋友圈，把截图发挥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月里边超过10次的大抽奖，
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我们2019年独一无二的日坛锦鲤。
哎，送这些礼物呢，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没什么问题。
对
啊，因为这个日坛听众啊，一直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给大家送点礼物也是应该的。
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晚上9点啊，会在我们微信粉丝群给大家发红包。这个呢，说实话也是小事一桩啊。但是呢，我们之前给自己刨了一个坑，就是呢。每个群里抢红包抢到最多金额的那个人
是
可以得到双重惊喜。
哎
哎，不但呢能成为这个当天的这个手气王，还能得到我跟小伙子送出的这个语音定制晚安。
这个谁出的主意？反正这个之前那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困难。
哎，
但这说晚安实在是难住我跟李叔了。
哎，小伙老师羞涩了，
羞涩了
啊！
很少跟别人这么说晚安，没有这样的经历。
对对，哎，我这经验稍微丰富一点啊。
嗯、
但是呢，说了几天之后，也觉得说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
对
对，大家的需求呢也是比较复杂，
好多人还定制。
哎，定制啊！
哎，
实在是有点难为我们俩了啊。
嗯、
但是这个过程让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有乐趣。
是的，
而且我们这微信群也达到了空前的活跃度，所以这个活动啊，虽然说这个小有困难，
嗯，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
我会坚持的，
哎，一直搞到3月底，
哎、赶紧到吧，3月底。
哎，还有一个消息呢，也要在节目中宣布、啊。
哎，
我们除了之前提过的啊，这个每日礼品、每周礼品啊，这个月度大奖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礼品，
哎，
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女生节，
哎，也不是谁造这一节啊，
就是啊，然后我们也给大家送特殊礼品，
嗯，
哎，然后有我啊，这个时尚达人、
时尚博主，
这是时候这个露出我真这个美妆博主的真实身份了、啊，
哎，
给大家挑选了礼物，一个香水一瓶，
哎，在我们的微信公共账号里边。已经送出去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羡慕一下。
哎，这个因为啊没有提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或者关注之后啊不盯着看的听众啊，已经错过了这次礼品，没有关系，又有一个节来了，怎么这么多节？哎、
就是
白色情人节，
是
我们还要送礼物，
哎，
而且还是这个时尚美妆类的礼品。
不好意思，就是在下啊，
哎、
非常会挑啊，
哎，
拿到一定让你心满意足。
所以大家赶紧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啊日坛宠粉节。
对，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
哎，
日坛宠粉节，
宠的就是你。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哎，今天我们的录音室里边来了一位老朋友，戴上耳机，
哪个呀？这个
哪个都行，你这太挑了，你这
不是忘了？我以为有对应的耳机、
啊，要给你拿这个什么消毒纱布。
你太脏，没事没事，忍了。
又开始，
耳朵又尝不出咸蛋味了。
哎，欢迎三千老师、
嗯、大家好，
嗯，
我是李叔。
哎呀、
哎、我是三千、哎、
你是三叔。
哎，我是三叔啊。
哎，对，都是叔啊。然后呢，这个三千老师对于日坛公园的听众来讲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熟悉啊，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免费长节目里边哈、啊
嗯
只出现过一次啊，
恩了30分钟，
恩了30分钟。对，但是呢，对我来讲呢，他可能是2018年啊，我最熟悉的这个搭档之一了。因为后来我一想，2018年跟我一起面对面录音的，除了小伙子就是你了。哎呀，
真不好意思啊。
是啊，录了11期节目，然后还而且每期就是连前面的这个沟通啊、聊啊，然后事后总结啊，各种吹牛逼啊。哎，每一份录音从前到后起码4-5个小时搭进去了，而且前段时间那个三星老师说，哎，来录个节目，但是我真的有点就是瞬间泪目了，
吐了。
没有，因为那个去年11月吧，主要是包括12月，就是每周录，对，有的时间恨不得天天录， 对，就搞得觉得说跟三星老师录音就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突然这节目这个付费节目啊，对，什么付费节目啊，说一下啊，由看理想由看理想和日常公园共同出品的杰作系列之神作一看入魂的日本动画电影。哎呦，怎么样？还能背出来这一套词呢？
标题这么长，一定好卖，
一定卖的确实好啊。对，前段时间我们还那个专门找看理想统计了一下我们那个销量啊，就在他这个杰作系列里边，他杰作一共是有多少个作品乐乐？
七八个
吧。嗯，哎，在整个杰作系列里边是这个销量，哎，不是销量第一，是我们销售额是第一的，就是钱最多，因为我们卖的贵。哎，销量第一的呢是什么来着？乐乐。哎，是实践作品里的西方艺术史，
你看看多么功能化。
哎，就是一个啊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节目。然后呢，但是这节目录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呦，我觉得心里就好像缺了点什么。
什么不是？录完了终于放下了。
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终于放下了。过段时间就开始惦记了，觉得说，哎，咱们得这个破镜重圆一下啊，得涛声依旧一下。对，正好前段时间啊，约三星老师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就是关于最近正在热映啊，但是节目播的时候可能已经接近他这个放映期的尾声了，就是这个阿丽塔啊，这个战斗天使。
战斗天使。
对，然后约三星老师写篇文章，我写的真是怒长怒牛逼，咱们的粉丝全给震撼了，都不来留言，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在说什么，也看不懂。
不是，就算能看懂，那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对，
对，
没有给观众留口，没有留吐槽点。
对对对对，哎，但是呢，飞鸟就说，哎，这个我还没写够，我还要再聊一期。我说那就行，那一定再聊。虽然当时我这电影也没看，我说，哎，为了录这些节目，我赶紧去看。
你约我写的，你都不带看的。
啊，不是，这代表公司，代表公司啊。然后呢，后来我说，那这冲梦啊，哎，这个字儿，下面大家是念冲还是念什么？字典上念冲，
你想念冲是吗？
不是冲，我觉得好像念冲梦的人挺多的吧。
反正我觉得念最多的叫念捅梦，
捅
念捅梦的是最多的。
好吧，哎，那就是这个冲梦啊。然后呢，我之前对整个这个系列还真是完全没看过啊，漫画也没看过 ，OVA
没看过，
完全没看过。对，就零。
有童年吗？哦，
我童年还看《金龙珠》。哎，
好吧，
然后呢，就赶紧啊，抓紧时间也是这个恶补了一下。然后勉强能够跟三星老师坐在这儿能够聊两句，非常惭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哎跟大家讲一讲，哎，就是由这个啊詹姆斯卡梅隆啊担任编剧，由这个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担任导演的这一部这个啊这个战斗天使阿丽塔，它为什么它是一部杰作？
不是，我觉得有三点。
不是，这属于内部梗啊，就所有买了且听了我们那付费动画的节目的人肯定知道我们俩这是在干嘛，因为那个系列节目每一期都是这样开场的，
都已经成 PTSD 了。
对，
李叔看我进门脑里就杰作两个字出来，
为什么是部杰作？哎，首先你觉得是杰作吗？咱们先讨论这个问题啊。
嗯，肯定是，就是杰作肯定是，无论从原作上来讲，
哎，
还是电影在工业上的历史地位上来讲，都肯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品。
哎，
只不过这几种媒体中的表现的杰作的点可能不一样。
嗯，对，但是我是特指这部这个大电影啊，不是什么大电影，
庸俗。
对啊，喜羊羊大电影
movie。
对，就是这部院线电影啊。
嗯，
我不是说之前那些漫画作品。
嗯，
你觉得？因为很多人，我看现在网上的那个。这个评价啊，口碑啊，稍微有点两极分化。
嗯，
对，而且我之前其实已经看了很多影评了，
嗯，
才去看的电影，然后呢再去回顾那些影评，觉得哦，终于知道大家喜欢的点是什么，愤怒的点是什么了。对，就是喜欢的呢，可能很多人说他这个制作啊非常牛逼，然后他的这个电影技术吧。对，这个呢我觉得我也觉得是的确是很牛逼的啊，比较震撼。然后呢大家觉得不好的点呢，往往是一些这个原著粉儿觉得说，当然原著粉又分成两波，
嗯，
一些是漫画原著粉儿，
嗯，
一些是 OVA 这个动画原著粉儿，
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就 是
吗？
就觉得就是，或者说他觉得说你没有尊重漫画原著也就罢了，
嗯，
啊，在一些人物的塑造上，比如说这个就算男主角吧，
嗯，
这个小鲜肉啊。这个他整个人物的一个层次，连那个 OVA 版都不如，
嗯，
包括这个其实是 OVA 的原创角色，就是那个女博士，
嗯，是
啊，对，漫画里是没有这个人的。
嗯，
然后呢，他在 这个老动画里边的形象也是更加的有血有肉，
嗯，
到了这个新的电影里边感觉好像略显单薄了一些，
嗯，
反正我看的观点比较集中在这几个点上。
我觉得啊，
嗯，
大家说的都对。我觉得从电影的角度上来讲，纯电影的角度上，这个作品还行，
还行，
嗯，
但这评价不高啊，
就改编电影角度上来讲中上，
嗯，
我觉得就到这儿了。它更多的意义在于它在电影工业的位置上，它有深远的意义。
嗯，是指的是技术方面吗？
嗯，模式，
模式
就是技术肯定是有用的，因为詹姆斯·卡梅隆这个人不做没用的事儿，
是
他从一个热爱电影的粉丝，然后一边开着大卡车一边自己写剧本这样的人，然后进入电影行业，
嗯。
他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或者说只干这一件事儿，就是革命。
哦，
他给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不断地带来革命化的东西。
嗯，
他当年拍《终结者》，拍《异形》，后面拍《泰坦尼克》，拍《阿凡达》，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对那个时代的电影工业和电影人来讲是有醍醐灌顶的意义的。这就是大师、宗师。
嗯，
宗师的水平有两种，一种是说，哎，我弄一东西，
嗯，
别人谁也学不会，觉得高山仰止，这是一种宗师。还有一种什么呀？我开一班，然后我就在这班门口，我弄一东西，然后所有人来了、学会了，回去以后发家致富。
哎，
这是两种模式。卡梅隆就是后一种，就是我拍《终结者》。我就让你们知道，科幻题材的枪战片，然后以及加上各种乱七八糟的特效，这东西最后应该怎么呈现，呈现出来什么样。会了吗？会了，回去拍去。你像异形，
嗯，
异形那个第一部是雷德利·斯科特拍的，
是
第二部异形就是他拍的，
嗯，
他拍的异形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打，然后大量的模型的对抗。雷德利·斯科特拍的是一个惊悚片，
是
就是这从头到尾异形没见过啊，
嗯，
就是吓人，最后出现一下把人弄死了。他拍的是什么？他拍的真的是人跟异形在打，而且关键是女主角
嗯
站着一个机甲，嗯，就是像在高达里一样跟那个异形去打。
嗯，
然后这东西应该怎么拍？就是人跟机甲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拍？机甲跟机甲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拍？这个他用的完全不同的方法。
哦，
就是我在他的那个 Lightstorm， 就是卡梅隆自己那个。他那工作室里头见到了一大一小两个《异形二》里面的那个 Sigourney Weaver 穿的那个搬运用的那个机甲，就有点像《机动警察》里面那个机甲，哦，那个东西。
哎，你去过他美国的工作室是吗？
去过。对。
哎呀，嗯，厉害了。
然后我在那儿看到一大一小两个，我就说这个，
嗯，
大小这两个的功能呢？他说，大的所有 Sigourney Weaver 的近景，
嗯，
或者需要拍到人的时候，人上到那个大的里面去拍。
嗯嗯，
那大的不会动。
哦，
那大是一死的，或者说他动很费劲，
嗯，
就你只能就是说我需要特写，横着拍、竖着拍、上着拍、下着拍，就是人跟机甲在一起的时候我这么拍，
嗯，
还有一小的，差不多就一个高达模型那么大，
啊，那么点，
对，那个东西很小，这个东西是活的，
哦，
哪儿都能动，这个东西就是需要拍打斗和远景的时候用这个竹格。
啊，竹啊，竹格动画，
竹格去拍，对，就这样，这一套弄完了之后，再加上他那个。前半部分是海军陆战队嘛，就那套模式，
嗯，
后半部分是英雄对战，就几个人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直接对抗的打，
嗯，
就这套方法直接就让后面人明白了，哦，这种东西这么样也行，
嗯，
以前没想过，以前都想的是我既然有这个东西我要从头用到尾我怎么样，它不是，它是什么呢，
嗯，
技术是为我的本子服务的，我有了这套技术水平，然后我有一个故事能够配得上这个东西，然后我再来看这个技术在我这个本子里应该怎么使用，
感觉就是一个电影技术的一个发明家，
对，你可以这么说，
是吧？
就是电影的一种，它都不是电影技术，它是电影的特效表现手法的一个发明者
啊，
哦。对，就是这东西可能也不是他发明的，
嗯，
因为在好莱坞跟中国不一样。
嗯，
你在好莱坞说，我有一个想法
啊，
一百多家公司跳出来，我干这个，你看看我这绝行。你在中国，我有一想法，就你事儿多的。嗯所以好莱坞一定是有大量的人有解决方案，
嗯，
然后他从中找到了那个好的解决方案，
哦，
然后他把它变成了一个标准，
对，
后面的人就都这样来了，
嗯嗯，
你像他在拍之前还有一个片子叫《深渊》，他特别喜欢深潜，海底深潜，
是，
然后他拍了一个电影就是讲海底深潜的，叫《深渊》，
对，
里面呢有那个海底的异形，海底的异形生物是以水的形态， 哇，变成真人的样子，然后到大家面前模仿了那个埃德哈里斯的脸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水的东西。他那个我去他那办公室，他把这个东西的那个模型和终结者二里面液体金属人的模型放在一起的、
啊、对, 对，一听就像那个。
对，为什么？实际上他在深渊里面他做这个东西，他不是说我只做这一个片子我需要他，他永远想的是我接下来怎么复制它。所以他在深渊里面拍这个水状的这个深海异形的时候，他想的是如果这东西我能实现，我接下来拍的终结者二里面我就加一液体金属人的角色。
哦，
我这东西要拍呲了实现的效果不好，我那角色不要。
他等最开始这个创意是从他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尝试来的。
对, 对，他等于说这真是两条腿走路。
对，
技术是一条腿，创意是一条腿、
嗯、
我创意想好了，然后技术能不能实现，我技术能实现了，我创意用得上用不上，
嗯，
这是完全的两条腿，
包括最后实现不了。
对，实现不了
也能成。
对，你像泰坦尼克号，
嗯，
他拍完泰坦尼克号整个世界电影真的就进入了 CG 时代。就整个泰坦尼克号它虽然有模型是用来大大小小不同的模型用来拍，
是，
但是在里面各种船难啊什么的，大量的绿幕，人都是在绿幕上走，或者搭一景后面所有东西都是 CG 的、
嗯、
掉下去的人都是 CG 的。从那以后就正经的开始了，就是 CG 是可以搞这些东西的，包括后面的那个指环王啊什么的、
嗯、
就全都开始这样弄了。 你没有演员怎么样，我 CG 上嘛，没有背景怎么样 CG 上嘛。
因为之前就在电视里边肯定大家也在用 CG， 但没有人像他这么来用，
就是用的铺天盖地，就是用到你们之前那种用都是不是一个解决方案，都是小打小闹、
嗯、
你们真正是要做到故事和技术融为一体。
嗯，
怎么做我给你做一标杆，就是你都说，谁都说哎泰坦尼克号拍不出来，我就拍了，因为我用了 CG 我就拍出来了、
哎、
所以你们之后就明白了，把 CG 用到这种极致的程度的话，你什么都拍得出来。
嗯、那以此类推的话，包括后边这个啊，阿凡达啊、
嗯嗯，
这是改写了一个，
这个、
哎、这个
是把电影票价从30块钱提到了120块钱。
这个事儿啊，我个人真是觉得说，嗯，不好评价啊。就他自己拍的是很牛逼了，但是那之后那些假三 D 转三 D， 我天，完全就是。
这个
哎、
这个没办法，就是一定会有大量的假三 D 和转三 D 出来的、
啊、
因为大家要上这条船嘛，要赶这班车嘛。
对啊，
你有本事的上，没本事的扒着也得
上，也要
上，也得上。所以那个时候、
哎、
你像阿凡达之后真的是出了很多扎的只有字幕是三 D 的。
是啊，
三 D 电影
他也敢卖三 D 的价、
也敢卖三 D 的价。就是从那个之后电影院和电影工业都知道了，你没三 D 这票价卖不到120块钱。
对，
嗯，
然后现在就在电影院，真是想看一个二 D 电影，
二 D 电影
怎么就这么难、啊？
尤其我们这种戴眼镜的
啊，对，
看一三 D 电影费死劲了，
对，都他妈赖他，
嗯，还得胳膊还得推着自己眼镜，
是啊，嗯，真是害人不浅啊。
所以你看，从《阿凡达》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人能够真的掌握他这个本领，
对、嗯，
大量的仓促上马的，比如《诸神之战》，
嗯，
就是字幕是三 D 的、哦，
是啊，
嗯，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反正直到。哪个电影？直到《驯龙高手》
哦，
《驯龙高手》
一，
那个时候在上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啊，这个三 D 做好了真的是好。
你觉得真是？刚才我就想问你，就是说你从一个这个行业角度啊，
嗯、
或者这个资深影迷角度，你觉得《阿凡达》之后到底还有哪一部是好的？结果你就主动说到《驯龙高手》一。当时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挺好，这是我难得的一次看着三 D 的这个电影，觉得说，哎，是这意思，
对，
这个像真的了。
好的三维电影、
嗯，
它应该做到什么呢？
嗯，
做到就是电影银幕是一个两个次元之间的一个窗户，
嗯，
你在这头透过窗户看那边整个世界，
嗯，
应该有这个好处。
是，
之前《阿凡达》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就是，但是它因为它是 IMAX 的，所以你是沉浸在那个世界里、
嗯。对对对，
《驯龙高手》呢，是好多人他看的不是 IMAX， 是小屏幕的，他能感觉到，就是我好像眼前有一个像次元窗的一个东西
啊，
然后那边是一个有纵深感的世界，
嗯，
然后我完全是通过一个银幕，我恨不得摆头看一看它这个里有什么东西，
啊、对对对，哎。
就真正这样的东西才是三 D 电影真正应该呈现，你要给我们呈现又有立体化的世界，而不是拿鱼竿捅观众。
哎，哎，真是，就是这些年看的这些三 D 电影啊、
嗯，
我就觉得说，就到底有没有人啊，就是能够真的是在复制出像《阿凡达》那样的水平的作品，
嗯、
除了他本人之外、
嗯，
到现在反正我是没看到。
他推广的两个标准，一个 MX 一个 3D， 就这两个标准其实对后来的大家影响都挺大的。要是没有他这些的话，你像诺兰的那些个电影，对吧，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那些个大的用 MX 摄影机拍的 3D 的那些电影，
盗梦空间这个，
对，也没有。然后甚至于包括像李安这样的导演，他少年派他也拍不出来，对吧，这个是仰赖于他的标准，而且他通过票房证明了这种标准有市场，这个很重要。李安也做这事儿，
是
那个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是
这个东西不看120帧、真的是体会不到那种效果。
不是这个，我真忍不住问一下，因为我看了，我在那个
你在
优唐看的，
优唐看的吧？
对，然后挺贵啊。我说的话，我觉得
有点假。
不是，真清楚，
对对，清楚的像电视，
清楚的对，清楚像电视剧，
对，
我真的，我这水平有限，
挺费劲的拍出来的，最后都变成电视剧。
对啊，就我只能说成这种水平的这个评价。都你觉得这东西到底牛逼在哪儿啊？
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清晰度可能会让观众有一种不适应感，就是你的那种，电影院做出来特效的那种虚幻的那种感觉，突然变成了电视剧的棚戏，
是啊，
这种感觉，
对啊，
但是。你如果能够沉浸进去，或者如果你一旦习惯了的话，它会是一种非常好的沉浸式的叙事手法。其实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是习惯这件事儿的。因为游戏全都是60帧往上的，就是尤其现在的次世代的游戏，60帧往上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清晰，然后没有景深。就是所有东西事无巨细的信息量极大，
都特别清晰。
玩游戏的时候很需要这个，因为你需要在画面中找信息量。
对，
电影呢是一种需要在画面中把信息量凝到一个点，而不是让你满屏都是信息量的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看着会有点难受。
对，跟我刚开始看那个《海贼王》似的，就这太满了。
但是，比利林有一场戏，就是他姐姐吧，是吧？
对，
那个 Stuart 的那个演员，抠了自己腿一下，然后他的腿你能看到他的腿就是被抠了一下之后，一开始先发白，
哎，
然后抠完了之后过一会儿又发红，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棒，就是这就是导演深刻的知道120帧的清晰度能够在大银幕上能表现成什么样子
啊，他就是要表现这个抠腿这个，
对对，就是他用这个东西表达了一种演技
啊，
就这种生命感的这种演技，就直接抠了一下腿，然后腿从白到红的那种颜色，
白里透红，
然后在整个画面的背后就是他这个大白腿在那，然后上面有一点颜色变化，
对，
就这点颜色变化就把你的视线吸引了，
而且非得是120帧才能拍得出来，
才能拍得出来这种感觉，我觉得真是太有意思了。只是有可能这个，戏还没有达到像卡梅隆这种能够用票房带动整个市场。
对，
就是不挣钱，大家为什么要搞
工业实验了？
对，就等于最后弄完了以后，李安自己也很窘迫，出来站台说这东西好，大家要试，但是也是你票房不好的话，不会有人跟进的。
是。
所以卡梅隆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拍的片票房一定是冠军，冠军中的冠军，
这个是真牛逼。
对，《异形二》，终结者，那个《泰坦尼克》，
泰坦尼克啊，
《阿凡达》，就是这个，我天，
对，
就是每一个都证明我是票房冠军，
动不动就影史票房冠军，这也太吓人
了。好多国家就是第一那个《阿凡达》，第二《泰坦尼克》
啊，是，而且是很多的这种，就是等于说是外国，
对对对，
是吧？
外国、
海外国家依然是影史票房冠军，这太吓人了。
对，所以就是卡梅隆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夸张一点啊？
哎，
祖师爷赏饭吃，就是祖师爷赏你们口饭吃
啊！他是祖师爷，
对对，我有这个技术呈现，然后学会了，回去拍去吧，有饭了，有饭辙了，这个，
等于说是在这个电影工业技术上不停的在开宗立派，
对，
给你们立了一个范儿，来吧，来吧啊！
对，就是我就告诉你们，这东西你们之所以之前不挣钱，是因为你们做的不够好，我给你们看看做好了什么样，然后你挣钱去吧，
然后他就去弄下一个东西，
对，他就弄下一个去了，
就他的下一个就是这个啊，
这个
阿丽塔冲梦，
这也其实不叫下一个，这是上一个。
啊，怎么说？
他本来是在90年代的时候就看上这个了。他是在拍《泰坦尼克》之前，其实就有想法了。他想弄一个漫画的东西，因为他觉得漫画这东西想象力大，空间大，他想弄。他选了两个，一个是蜘蛛侠，一个是冲梦。
哦，那么早就开始谈了？
对，你知道他《阿凡达》的剧本是95年写的。
我靠，
就是95年写了一个80页的剧本，然后当时后来再翻出来的时候，给一个起名叫 Project 880。就是880项目，然后后来到2000几年的时候才启动，然后叫阿凡达。
对，那之前就是一直有这个想法， 但是还没找到一个适合的技术，
对，
来实现它。
对，就是他想法挺多。他当时你想，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看中蜘蛛侠，这是一个多鲜明的一个东西啊。
嗯，
你想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有一次大的崛起，其实就是911之后，这个需要民族振奋，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超级英雄电影，就是蜘蛛侠。
哦，
平民英雄对抗恐怖分子，
能力大责任越
大，责任越大，就是这个蜘蛛侠在那个时候一下就起来了。
是
他其实凯文·龙是当时蜘蛛侠的编剧之一。
哦，
后来哥伦比亚就是让导演就是重新整，整完了以后据说是完全抄他那个剧本，然后但是又不给他们署名，然后就是这帮人就算了，你自己玩去，我不弄了。
嗯，
然后他从那个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从他朋友吉尔莫·德尔托罗当时给他推说这好看，你看看这个，这特好看。
冲梦啊，
冲梦，对
啊。
那是吉尔莫·德尔托罗推给他的，
因为《冲梦》这个本身，这个咱们就 IP 啊，其实的确是个老 IP，
嗯，
对，本身是这个日本的一个漫画家啊，这个这名儿怎么说是标准的说法来着？
哎呀，那个这个就是简直冲击力太大了。他是这样
啊，
一直有人问他名字是怎么回事，他就说呢，我这名字呀
啊，
就是俩简单的汉字，
嗯，
但是这就没人读对过
啊。
他叫木城 Yukito。Yukito 呢，写成汉字是五，一二三四五的五，
哎，
和土地的土，
哎呦，真是有点土了。
这个有点像《火影忍者》里面就某影的名字，
对，某影的，
就是什么
木叶村呢
？Naruto Yukito Sasuke Yukito，
哎呦，
卡了 Yukito，
一下这就不帅了，因为那个。这个以前啊，看他名字一般都是翻译成那个木城雪户、或者木城杏仁、杏仁啊，反正就是还比较有范儿啊，
就是按照这
个
发音的比较像的那个名字来弄的，
是吧？
就因为日本人的名字就是他怎么发音，那音就是他的名字。
嗯，
汉字在日语中是一种符号
啊，注音符号，
对，是一种注音符号，用来表示这个音其实代表的是那个意思，
哦、
是这样的，所以。比较常见的例子是什么呢？有一个日本的姓，叫四月一日，写成汉字啊是绢拔，就是绢是丝绢的绢
啊，
然后拔是拔出来的拔
啊，
它的意思是每年开春的时候，
嗯，
你可以把你的夹袄里边那个棉花呀抽出来、存着，然后你这件棉袄就变成一个单袄了
啊、
就这个意思，是一个节气用词。但是呢，这个词因为“绢拔”这两字太难写，
对，
好多日本老百姓不会写这个汉字，就按照他这个节气这个时间，一般指的是开春四月一号，所以呢，就用这个发音的注释的汉字写成了四月一日
啊、所以就真的是有人姓，
有人
四月一日，
对，
然后某某，
对对对。
哎呀，
就这个姓其实是他这个发音是另一个意思，
嗯，
但是因为这个在传承中呢，就用来记录他这个汉字写作四月一日，
嗯，
所以他就叫这个，所以他不是说四月一日这个发音对应他那个发音，而是他这个发音对应的四月一日这个意思
啊、他发音其实那个绢拔的那个发音，
对对，其实绢拔那个发音，
哎，
所以这个好多日本人，尤其是后来你像《死亡笔记》里面夜神月。他的名字叫夜神月，月的发音是 light， 是光明的意思
哦，
所以他夜神月在日语中不叫雅嘎咪茨基啊什么，他叫雅嘎咪 light，
哦，
这夜神光其实是这个，然后写作夜神月，
嗯，
发音是光，
哎，
就好多这种情况，所以木城老师这名字正确的其实就是你要写汉字当然是木城无土
无土。
但是他因为从来没有人念对，他就叫木城 Yukito 了，就直接用的是发音。然后当时的出版商呢，就是好像是港版和台版有不同的翻译，一个叫木城雪户，木城杏仁，所以两个呢都错，但是两个也都对，因为他也没说嘛，你就随便呗，
大家就是怎么顺怎么来吧，
顺怎么来吧，习惯哪个来哪个吧。
是，然后这《冲梦》呢，本身是他1990年到1995年啊，在集英社上连载的一个作品。发行了这个9集的单行本，后来在这个华语地区也引进过。然后之后呢，他就是给这个《冲梦》又画了一个续作啊，叫《冲梦 Left Order》，然后连载的时间呢是2000年到2014年，一共19卷。但是那个知名度更高呢，还是他这个老版这个9卷的《冲梦》。
对
对，所以当时这个詹姆斯·卡梅隆看的就是他当时这个作品。
对，他引进的时候是好像是92年出的第一版，在北美。其实90年开始连载，就跟80年代末期那个大有克洋的那个时期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就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青年漫画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都在尝试。 他当时就是在集英社一个相对比较青年的漫画叫 Business Jump， 就一听就是给青年看的，就是商业 Jump
啊，
在那个杂志上连载的，所以他的作品中比较成人化的一面的内容比较多，就这样的东西比较多的之后呢，反倒是在欧美比较受欢迎，
大行其道。
对，大行其道，所以在美国的出版商也看上了这个东西。
对，老美就喜欢这种，
对对，
赛博朋克啊，
不是，就是老美就骨子里就认为日本的东西一定是特变态、特血腥、然后特黑暗，然后有点特科幻近未来那种感觉的。
哎、
那所以一看，哎，你看这一小女孩，
嗯，
机器人，
人形机器
人，
人
形机器人
战斗，
然后一脚就是把脑踢飞了，
哎，
太有意思了，
嗯。
然后他们92年的时候，那个出版社引进，就是叫 Viz 那个出版社引进的美版，
嗯嗯，
日本的那个漫画，在各国的引进的时候都遇到点问题。
嗯，
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七龙珠》，
哎，
你记得那是什么样的开本吗？
就特别薄的，
对，特别薄，
一块九，
对，一块九，
对，它相当于是把一卷拆成了五本吗？
对，它是把一卷拆成五本，
对，而且它是把这五本呢编了一个，就是咱们的叫五本一卷，
对，五本一卷，
对，
天下第一武道会之卷，
哎，
超级赛亚人之卷，然后什么界王拳之卷，就这种的，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沙鲁之卷，
哎，对对对，
这种，
对，美国也是一样
啊，真的吗？
对，美国也是。他是美国的卖漫画，就是他是走 comic store， 就是那种一个小漫画店，
嗯，
就在美国，你现在去美国也是经常能见到那种，就是你在洛杉矶，
嗯，
比如说在 Little Tokyo 或者什么地方，你去有一个小 comic store， 进去有本小，就是屋子特小，一堆大书架，
嗯，
里面就是你看《天才大爆炸》里头都有，
嗯，
一堆那小薄本在墙上插着，然后那个，
啊，
有一大框是新的，那小薄本在那儿在翻
啊。
他美国的漫画基本上都是32页，就是一个嘛，一个印章嘛，
嗯，
就是32页一个32开这么一个小薄本。
哎，日本这一卷是多少页来着？
200页，
200页，
嗯
啊，哦，那正好。
对，他就是把这些个，一两画印成一个小薄本，然后自己再加一封面，
嗯，
就等于说一个印章的内页加那个4页纸的封面封底内封，
嗯，
然后最后做成一个小薄本，然后一个月一期月刊，
哦，啊，月刊，
对，月刊，然后在 comic store 里头卖，
嗯，
所以你现在在那个 eBay 上能够买到92版的 Viz 出版的那个，
啊，美国引进版的虫梦，
对，那个虫梦，然后就是小薄本倍儿破那小薄本，然后那封面一看都是自己画的，就是自己拿的那个黑白重新上的色
啊，真的呀，
对对，
我还以为是找一些这种彩页插图给当封面的，
嗯，没有那么多
啊，
就是它
不够用，
日本漫画没有它的连载强度，它没有办法画那么多，
啊，它不像龙珠，
对对对，
彩页够多，
对，它这个彩页少，它就好到自己截出来啊，自己重新画，
嗯，
所以你像这个宠梦它引进美国的时候也是，
嗯，
做了这种调整，它不止这种调整啊，
嗯，
它除了开本就是颜色这个印章的调整之外，它最大的调整是把名字
改
了，哎，改
名字，
改名，
这个也是大家现在这讨论的比较多的一点啊。我真是看了你那篇文章，哎，才弄明白啊，这里边这人名怎么回事，
嗯，
怎么就改的这么
对对
奇怪啊，
对对，
这里边其实还是有挺多故事的。
对
对，那我们要不然
嗯
先放首歌啊，
嗯嗯，好，
对，因为我们这个
好吧，
哎，我们这节目大家得听会儿歇会儿，
对
对，然后今天也准备了这个几首歌，然后第一首歌呢，
嗯，
就是。三星老师他特别喜欢的啊，本来我说哎咱们可以放放，因为说实话那电影里边的这个配乐啊，
嗯，
我个人真没什么印象特别深的啊，但是呢他老版的 OVA 里边有些歌我觉得还不错，嗯，啊，这个三星老师说他喜欢老版漫画里边提到的音乐，我说这可牛逼了，
嗯，
哎得说一下，
嗯，这个是布兰诗歌，
嗯，
布兰歌谣里面的第一章，命运女神里面的第一乐章，
嗯嗯
啊，命运
是，
嗯，
刚才那个香肠一说，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就给我唱了一遍，我一听，哦，这听过，
这个我说，
哎，
你们都不知道，
哎，
一放绝大多数人
都
听过，
都听过，因为
而且都是在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的时候听过，
是是是是是，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熟的这个，肯定不止迈克杰克逊，肯定是在好多电视里面上都出现过。
对、
哎，然后刚好跟范老师说，我说哎，平时录节目的时候啊，都觉得自己还挺不正经的，然后一跟你录节目就不自觉的正经起来了，因为以前老录了付费节目，觉得你不正经，人家觉得我花钱买你跟这胡说八道的吗？哎，就突然就变严肃了。
你要振作呀，你要不正经起来呀，
不正经起来。对，所以我后来我说不行，咱们得破一下啊，打破一下这正经的气氛。这个哎，乐乐，乐乐跟我说两句。哎呀，哎，不是，我就问你，这个电影、啊、你看了吗？
我看了
啊，你觉得怎么样啊？哎，来，
挺好的。
铁钱还行。水什么水、啊？
感谢你们三 D 公司做了一件好事。
对，因为我在那个
离近点，
因为我在 IMAX 看的，然后我还坐在第三排，然后整个其实视觉感受还是挺好的，就感觉人是进去了的感觉。
嗯
啊，对，就是、
对你坐第三排，你是快进去了。
对啊，然后呢，因为它就是整个影片的，就是故事其实有一个伏笔，我还真的很想看它怎么把天上的那个。那个城给打下来了、
嗯、
就我还特别期待下一步、
嗯、非常好的这个啊百姓观点啊citizen 是吧、
citizen
没有我也是百姓观点啊、行那我们接着来聊啊、聊这个阿丽塔啊这个冲梦啊在美国怎么变成阿丽塔的
那个时候就90年代的时候就跟咱们引进咱们的作品一样、日本的文化在全球还没有那么火，然后他就需要先得以本土化更适应的方式来，像咱们呢，你直接上一本《七龙珠》在咱们这儿卖9.5元、你行吗？不行吧？肯定要1.9元一本卖嘛，
哎，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你直接叫《圣斗士星矢》，也没人看嘛，你一定要叫《女神的圣斗士》，
还真是，这是让我们琢磨半天，而且我因为太习惯了《女神圣斗士》这个名字了。后来知道这个原著叫《圣斗士星矢》，我就很愤怒。星矢算个什么玩意儿？对不对？
就跟你有你的嘛，这里边
就最屎的一个，最没有人格魅力的一个，对，就很生气。
对，你看，所以你看，我们这名字就比他那个要好嘛。
也是，包括人名，你看《七龙珠》里边那个是吧？这个乐平，
小林
是吧？你要那时候叫克林，演
饺子，这名字起的多好。
对啊，
原文叫什么呀？
啊，
饺子。
靠操！是，就是他你把它本土化之后，大家会觉得非常有亲切感。
短笛大魔王比克罗这个，
对
啊，对啊，就好很多嘛。
对啊，就虽然他翻译成短笛，这个是有道理的嘛，
因为他们就是各种乐器
啊，
他就是短笛，然后大镲、铃鼓，就是这个。
哦，对对
对，
这倒是
对，所以他其实翻的是对的。然后叫比克大魔王，其实是。就是等于他那里面的意思没翻译出来，
其实你是音译和意译的问题。
对对，
但你要都意译的话，那博尔曼他们家可就全变成内衣了。
就是可能翻译当时没有理解。
对，但是现在想想那些译名，还觉得说，就是虽然有一些没那么准确，但是呢，它有它的功能性在里面，所以大家觉得特别熟悉。
对，你知道《乱马二分之一》在中国最早出道版的时候叫什么吗？
七笑拳。
对，
我看过。
对，七笑拳。
哎，
对，这个就是为了蹭《七龙珠》。
对，包括那个青山刚昌，最开始画的一个漫画，
那个牙一把，对吧？
哎、
对对对，
九龙珠
、
对
对，铁刃小子那个叫九龙珠，
对对对，
这就是为了。一个是本土化，另一个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接受它，为了能够销量，因为你先卖的好了，
对，
后面才能考虑引进的对不对的问题，
是就各种蹭嘛，
先说有没有，再说好不好，对吧？
是是是，
所以当时
美国人
也是这么干的，然后冲梦当时在引进的时候，反正他们就觉得这个，哎，这个我们美国人嘛，啥嘛，
啥，
对呀、啊，我们得，日本这个东西
不行。
其实当时啊，在法国、西班牙引进的时候，都是照着那个原文来的
啊、
对，就 GAM 什么的，就是它英文的原名叫 GAM，都是这么叫的，都没改，就只有美国改了。
而且关键在于他这个作品里边的这些人，他本身他不是日本人，
哎，对，
他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废土世界
熔炉这样一个地方，
对，一个地下大熔炉里边那些人其实叫本来
就
是英文名，
对，就是英文名，然后他就愣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是觉得。美国人有这毛病，你像阿童木，在美国的时候叫 Astro Boy，
对对对，
因为 Atom 是放屁的意思
啊，真的呀、啊，
对，所以阿童木他名字也就改成 Astro Boy， 是因为这个就不好传播，就说传播有点问题，就美国人事儿多，清教国家就这样，
那嗨， 那这个凯莉呢？这盖莉呢？
Garly 是荒芜的意思，
嗯，
然后 Gall 是有那个就是什么来着，是毒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不太好，而且发音据说美国人发这音很难受
啊，
就是像 Garly 像吃咖喱一样，
咖喱、啊、
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哎，
所以就是翻译，反正就是翻译叫 Fred Burke， 他可能也是觉得这个很怪，
嗯，
他就给改了，
哎，
然后他怎么改的呢？
啊，
他有两个解释，
嗯。
我觉得第一个解释是比较靠谱，他早期他93年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这是翻一本给宝宝起名的书，
嗯，
翻到了一个很尊贵的名字叫阿丽塔，
阿丽塔，
嗯，就是有外国腔调，我就给他起这个名字了，
哎，就好像那个什么澳大利亚，
嗯，对对，澳大利亚，你是澳大利亚来的 Robert，
对对对对，阿丽塔，
阿丽塔，
有洋味儿啊，
嗯，有洋味儿，这个，反正好多美国读者也是，
嗯，
虽然不喜欢 Garly， 但也不喜欢阿丽塔，觉得也挺怪的，
啊，
就这怎么名字叫阿丽塔？你像电影里头也是，
嗯，
那个这个。演伊豆这个演员叫什么，
嗯，
那个沃尔夫斯冈还是什么，就这个演员他喊他名字的时候前阿丽塔，就是我就觉得反正挺怪的，就像是喊一个小莫儿，
啊，
感觉，
啊，
对吧，墨西哥小孩的感觉，啊，然后他这个名字他还给了一个解释，
嗯，
他后期给了一个解释说，
嗯，
这是我看了一个苏联默片，
啊，
那个宇宙火星女王艾丽塔，这个从凯莉是火星来的，我就给起这名，
这明显是在吹牛逼了，
扯淡，
对，这一听就是吹的，
就是这个好多美国人都吐槽他，
啊，
你这纯粹是把你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对 对, 对, 对，
胡说八道的，
嗯，对，而且他改了也不止这一个名，
那个谁也改了，那个他那个大夫那个名字伊豆，
嗯，
他伊豆这名字保留了，伊豆这个大夫的名字叫伊德大介，叫伊东大介吧，
嗯，
好像叫伊托·戴斯基。
嗯，
戴啊不是戴斯基，
戴斯基，哎呀，
戴斯基还行。
哎呀，三金老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啊！这大晚上了，你说这个，你让我如何回答你？
你说没有，他叫戴斯基，
哎，
就是大介，
哎，
所以他给那个改成了叫什么来着？
嗯，
戴森，
戴森啊，
就改成了戴森。
嗯。
然后那个 Hugo 那小男孩，
啊，改成了 Hugo，
改成 Hugo 雨果，
哎，嗯，
反倒跟中文很相似了，
是，啊，
嗯，反正他关键是他连地名都改了，
啊，嗯，
就是他那个铁渣街那个上面那个符的那个叫 Salem，
对，
那是作者刻意埋的一个伏笔，
对对对，
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翻译对，然后就中文叫萨雷姆啊什么的，就是，
啊，萨雷姆，
对，什么沙雷姆或者萨雷姆什么的。
这是闽南语骂人话，萨利木的。
直到第九卷的时候，天上突然又多了一个耶路
啊，
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啊，就是大家明白哦，原来是耶路撒冷。
我操，之前全翻译错了，
全错了。就是，但是大家至少你要是音译的话，
嗯，
大家是能接受的，
嗯，啊。对对对，
这哥们直接给他改了一名
啊，
嗯，就是他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从卡巴拉生命树来的，福音战士或者钢链，
钢链里边
都有那卡巴拉生命树。
嗯，
卡巴拉生命树的正中心的那个位置是提法雷斯，
嗯，
是代表美丽。
嗯，
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所有人都向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世界的中心，是梦的中心。
哎，
嗯，然后就提法雷斯，结果最后发现上面还有，
哎，了个耶鲁，
还有一个耶鲁，那怎么办呢？
啊，
人家叫耶路撒冷了，他怎么，
啊，
没事？我卡巴拉生命树上面还有东西。
哎，
就我最顶点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凯特雷斯，叫凯特，凯特就是什么，就是王冠的意思。
嗯，
我心说你哥们儿，你也不想想，万一上一再有怎么办，啊？对呀，啊，但是幸亏上面没有了。
啊，是，
结果没想到的是，
啊，
后来木城画在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一个，
啊，
他等于说这个很科学呀，啊。
嗯，啊，嗯，
他画的是什么呢？是像一个钟摆一样，在地球上两头同一个位置各有一个，就是通天塔，
嗯，
一个是这个耶路撒冷，另一个是通灵塔。
哦，
就这两个的名字都是很对应的、很强烈的东西，
嗯嗯，
所以，嗯，后话就不提了。
还行，
对，
反正他们这的确是运气不错，
嗯，对，运气不错。
对，他就只画两层，嗯，啊，这个什么加林塔上面还有一个神殿，
对，加林塔上面还有神殿，那你怎么办？
无法弄了。
嗯，所以就是当时詹姆斯卡梅隆，
嗯，
拿到这个东西，说哎好，你走，跟他聊去。
嗯，
去的时候大家也是叫，我想跟你们聊一聊阿丽塔 Battle Angel 这件事儿。不叫那个阿丽塔 Battle Angel， 他叫 Battle Angel 阿丽塔。
对，
就是我来聊一聊战斗天使阿丽塔这个东西。
嗯 对，但是这是原作者其实也知道，他美国被翻译成那样了，
这个还挺常见，他无所谓，反正就你能卖就行
了，能卖就行。
对，所以他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他在后面埋了一个梗，
嗯，
就是当那个，就像乐乐说的，就是跟那个天上的对决的时候，
嗯，
天上那个诺瓦教授很厉害的，
嗯，
所以就把他陷在了一个梦里面，
嗯，
在梦里面就整个世界观都重启了，就诺瓦教授是个好人，
嗯，
然后跟伊德是同事，两个人一块儿在铁闸街的那个。
嗯，
垃圾堆里捡到了凯莉
哦，
然后他们当时捡到这女孩的时候，在漫画里面就是说，诺瓦教授铁石奈诺这个人给那个小女孩起名，说我们给她起名叫阿丽塔吧。
哦哦，
然后那个在第一话里头说过，伊德那个猫在几个月前死了，
对，
猫的名字叫凯莉，
对，
然后在那个梦里头那个猫没死，那猫还是叫凯莉，然后后来那个。就是阿丽塔这个小女孩就是一个像洋娃娃一样就人畜无害的一个角色，
嗯嗯，
但是突然就是那个小猫小黑猫跑到他的肩膀上，
嗯，
跟他站到一起，两个人合体，
合体了，
合体了之后，他说其实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梦，
就是他曾经是这个原作者为了配合美国，
就实在没办法说我跟你玩个梗，咱俩互动一下吧，就是，
帮你圆一下，
帮你圆一下这个正当性这个问题吧，
嗯嗯
嗯，就这么弄了。然后所以特别好玩的是美版里头
啊，
那个铁石奈诺捡了这个女孩，说哎，我给你起名叫凯莉吧，
啊，
那小猫嘣，跳下来，小猫叫阿丽塔，对，就没办法，只能这样，
啊，
反过来弄嘛。
嗯，
阿丽塔这个名字其实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
嗯，
它在西班牙语里头是。小翅膀的意思
哦，
所以你能想象到吉尔莫·德尔托罗当时他推荐给卡梅隆，
嗯，
因为他先看的
啊，
他觉得哎，战斗天使的翅膀，
小翅膀，
哎，这是好啊，这帅死了，这个就是鼓掌，
哎，
嗯，就是发现
嗯
不是这么回事，原作怎么不叫这名啊，
嗯，对，但是这本子这是这个詹姆·卡梅隆他拿了
嗯
到现在得有多少年了，
开始谈是九几年谈，
啊，九几年，
嗯，然后签下来
两千
年的六月，两千年底
啊，
拿到现在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嗯，
对，那这二十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对，我对啊，
卡梅隆，
嗯，
我学会了开汽车，
开汽车，
他是这样，他拿了本之后，他就是
拿了本之后，行，就是
是这样，
他这拿了本之后，
对他其实
啊。
他拿了本子之前他已经在琢磨这事儿了，
嗯，
他当时拍了一电视剧，
嗯，
拍了一美剧叫 Dark Angel
啊，
的中文翻译叫末世黑天使，
嗯，
那个片子哎呀我的天哪，就是给很麻烦的那个片子，
嗯，
就是他去谈这版权的那个时候，
嗯，
已经有别人在谈了，就包括那个保罗安德森是那个拍那个真人快打，后来拍《生化危机》那导演，
嗯，
他也在谈，但是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
嗯，
给出方案谈得很深的是奥利弗斯通，
哎，这是大导啊。
对，他的制片人叫 A. Kidman Ho，
嗯，
这是一香港人，
哦哦，
香港人移民到的美国，
嗯，
然后做奥利弗斯通的那个制片人，
对，
基德曼和。
而且从观感上，我甚至都觉得可能奥利弗斯通没准拍出来更有那个原著的那个味儿，
对，
是吧？但是这个气味相投，
可能更有意思点。
对，
对，然后基德曼和他们呢，其实已经在开始谈了，
嗯，
然后一听哇，什么卡梅隆，那个拍《泰坦尼克》的那个人要来跟我们抢，完，坏了，这可完了。
嗯，
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想了一招，
哎，
嗯，怎么说呢？就是也是逼急了，没办法，他就告状去了。
嗯，
说你知道吗？卡梅隆其实没拿着你权利的时候，已经在拍一片子了。
嗯，
叫《黑天使》，就《Dark Angel》，讲的是什么？一个基因改造超级女战士
啊，
在战斗中找回自我的一个故事，这一模一样，这故事这设定基本就一样，而且是一个未来世界这么个东西，
我天，
然后女主人公是杰西卡阿鲁巴，
哎呀，
大厚嘴唇，
大美妞啊，
那厚嘴唇
喜欢，
对，跟凯莉那个撅撅嘴也很
像，有点像，
然后骑着自行车和那个骑着摩托车
啊，
就是跟凯莉就特别像，
我，
就是，
这个还真不是搞黑状，
对，不是搞黑状，这事儿是有凭有据的，
啊，
但是呢就是这咱们讲话怕的什么马屁拍在马腿上，
哎，
他这个程序出了问题，
怎么说，
就是这要往回倒着说，
嗯，
就是牧城这个人画漫画强度非常大，
嗯，
很累，而且经常会有一些个矛盾出来，就是真的很累的，
嗯，
井上雄彦、富坚义博这种人都跟编辑部有过矛盾，而且腕大，
对，
然后起过极大的冲突，
嗯，
牧城也是，牧城有一段时间到什么程度了，就是
他已经没法见人了，他就出现就是抑郁症的倾向，恐惧症。然后最后他在1995年的时候用了一段时间把自己的原来的设定重新推翻，
嗯，
直接就把这个作品完结了。
哦，他是因为这个完结。
对，他在天上跟那个铁石奈诺打之后，
嗯，
大家觉得哦，这个一个新的世界展开了，太棒了，哎，结束了。
我天，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已经画不下去了，
哦，
就没有办法，就是强行把这作品腰斩。
并不是说这个作品本身他画不下去了，
对，
而是他自己的这个
人扛不下去了，
身体受不了，
就是他已经不想再跟这帮人打交道了，嗯，然后他就把这个作品给停了。
嗯，
然后呢，应该不是他的编辑的事儿，他编辑，
嗯，
他跟富田编辑关系还行，应该是在上面，
嗯，
就是反正就是他受不了集英社这种环境了，
嗯，
然后就把这事儿停了。停了之后呢，因为好多人来找他谈这个版权，集英社当时呢又没有这个能力，就没试过跟地球上最强大的公司好莱坞体系去谈版权，这事儿不擅长，
嗯，
所以呢，他们把这个版权卖给了谁呢？卖给了最擅长干这件事儿的，
嗯，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
哦，
电通啊，我跟你讲，就是30%的日本动画都是电通投钱，他控制的是他在电视台的发行权，
等于说就是本来版权是在出版社，出版社就已经
把就
把
这个权利就交给电通了，就是你全权由你来负责，
哦，
跟我没关系了，你是他经纪人，谈所有的出版的时候我来，
哦，
所有的电影这事儿你来，
哦，等于他还不是说版权代理，
对，
他直接把这个版权给拿下来了，
对对，
哦，
就是他也叫代理，他也收代理费，
嗯，
但是这个代理人家分得很清楚，就是你的出版社，
嗯，
说话不算，
那你就不要再提，
你不要再提，你不是这事儿里跟你没关系，你出你的书去吧。
啊，
我是他在这件事上的代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了。然后，而且他负责的这个人，
嗯，
这20年来一直在负责他这件事儿，
嗯。
那个负责的那位，我就不说他名字了，
哎，
就是艾先生，跟我关系还挺好
啊，是吗？
对对，是我还挺好的一个朋友。
哦，
嗯，为人我也知道，也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严谨的一个人，而且就是很擅长在国际上打交道，
嗯，
就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人，
啊，所以那木城先生应该也比较信
赖他，对，也是肯定是非常信赖他的，
哦，
然后
哎
Kidman 那边的日本代理人，
嗯，
就是这就是作，他觉得，
嗯，
哎呀，日本这玩意儿版权肯定是出版社最大，
哦，
直接把这事儿捅的出版社去了，没有直接跟电通来讲，而是从出版社那边再告知的电通，
这个还真是
这就很不像话，
对，告状这个
真就是你不怕你告状，
对，
怕的是给我一突然袭击，我负责这事儿我都不知道，然后别人，然后就无关利益的人，
嗯嗯，
或者说在后面等着吃现成的人，然后跟我说有这么一事儿，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哎呦，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对，就成了一种问责了，
对，就变成问责了，所以这事儿很麻烦，
嗯。
然后电通就连夜就开始调查，调查完了发现真有这事儿，
嗯，
怎么办？傻了。
对，
啊，很傻了，
因为这个实锤啊，
唯一的方法就是问福克斯，20世纪福克斯卡梅隆
啊，
怎么回事？干嘛呢？你们这是，
嗯，
你就是那意思，米勒杰斯要干嘛呀？
哎呦，一急的说天津话，
问你这要干嘛？就我说的所有这些都是已经公开的东西，
啊，
都是公开的，就没有公开的或者不能公开的东西，我是不会提的。
哎，你还知道不能公开的了？
哎，不知道啊，不知道，
一会儿聊，一会儿聊啊。
嗯，所以就这个东西，
嗯，
明确的去问了，
嗯，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怎么解决，
啊？就是大家都很惊讶，就是以电通的身份，官商对官方的公示的，
嗯，
去问了福克斯和卡梅隆那边怎么回事，然后卡梅隆以私人的身份，
嗯，
亲自用打字机打了一个信，
嗯，
然后签上了名，然后传真传回来，
哦，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行为，就感觉是。就是你既然要问我，那么我以我个人的身份，
嗯，
就是既然问到我头上了，
嗯，
这跟其他人没关系，我自己来。卡梅隆亲笔写了封信，相当于打字机对于美国人就是亲笔
啊，
就
跟自己写一样，
对，就是跟自己写一样，自己摁嘛，自己摁出来的，然后亲自签了名寄回来，传真过来的，
嗯，
然后核心宗旨信的内容，
嗯，
木城老师没有透露，但是他说这个核心内容就是车轱辘话，就是两句，就是我的黑暗天使没有抄你的战斗天使
啊，
哦，我是你战斗天使的铁粉，
哎，
就这两个核心意思。然后拿了这个东西，电通烫手啊，这个东西就是放屁一样的东西，就
对
呀，
啊，
其实没说
什
么，
有
什
么诚意可言啊？
然后拿着就是开会吧，法务都开会，嗯，开完了以后说这东西其实没什么屁用，就是
对，你说没抄就没抄啊，
这段能剪了吗？我天，这么说人卡梅隆，反正就是说这东西没什么用
啊。
然后核心观点是什么呢？这电通其实也挺会踢球的，就是踢回去了。神赛，
神赛，
您说吧
啊，
您信他还是不信他？他反正这么说了，您信还是不信？
哎呦，很有智慧啊。
穆成说：“我信。”
就信了，
就信了。
哎呀，气得我这河北话都出来了。
嗯，那没办法
啊，
就是你要是不信，
啊、
你这事儿要这么想、
啊，
你要是不信怎么办？
就掰了呗。
不信你就得听那个上集英社去绕圈的捅你们刀的告状的那个人的摆布、
嗯，
最后跟他们家签。
这倒是，
你就得受这个气。
对对对对对，到最后其实就是说你，你可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就是我是。跟这个有这样问题，但是叫我一声老师，
对，
给我低头写信的这个人，给他拍，还是找那个觉得我是一孙子我就得听集英社摆布的人去。
这么说还真是，
就是
这是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非常理性的选择。
对，就是而且关键是穆成当时已经是一种非理性状态了
啊，
他就是已经精神已经衰弱的很厉害了，就是跟集英社关系不好
啊、哦，本来就不想再跟集英社打任何交道，
对，
好不容易就这事儿
就是
结
了，结
了，怎么
又怎么又他们又来了？所以这事儿怎么办？他穆成当时就说的时候，这个最不像话的就是，他陷我和我的编辑富田先生，于一个很微妙的境地，等于说是本来跟他都没关系，又把他牵扯进来了。那你说这事儿是他告的状，他来怪我还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没法弄了这事儿，所以穆成。他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信，
对，因为你那个文章里面也写了这一段，然后我记得这个在评论区还有人问啊，因为你那个文章写的比较隐晦啊，没有这么直给什么屁一样的东西，没这么说，还有人评论说，非他到底抄了还是没抄啊？
刚才那些都是乐乐用我的声音讲出来的，
对对，是用人工智能做出来的，乐乐太粗俗了啊，我要批评他。哎，这抄没抄啊？这个大家其实自己看谁就知道了。这片儿网上应该是能找得着的。
所以，我最后不是写了吗？就是穆成到现在都没有看过《黑暗天使》
哦，或者是不承认自己看过吧？
不是，他没看过，
他真没看过，
因为他说了理由我没写出来
啊。
他说我怕我看了会生气。
这不就是说的很白了吗？对啊，
对，这个
一方面就是他做了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看了之后还是会生气。对对对对对，
这你也敢？对，所以就这个事情，你从分析的角度上来讲，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纸已经包不住火了，所以他才来谈版权的，是很有这个可能性的。
对，那这。老詹这事儿办的也有点粗
事，我觉得美国人办事儿
啊，
爱迪生当年，
哎，
对吧？
哎，这段子，
爱迪生当年从地球到月球，发死了，最后一分都没给人家原作者，对吧？
对对对，
就美国，其实美国这个冒险家乐园就是靠这个东西起来的，很多事情他先干后想，
他不太讲究这个，
就是讲究是什么框架内只要允许，或者最后我好歹我这版权拿下来了，这事儿。没错，我没干过坏事儿，
是，
对，所以就是美国人就这样嘛。
哎，这就是这个卡梅隆拿这个本子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对，拿本子这个拖拖拉拉，你想96年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包括那个黑天使那东西出来，然后到2000年把这个协议签下来，这个里头还有一个啊，就是花了是1亿日元，
哎，
当时是在国内走红毯的时候，那个。穆成老师脑抽了，就当时环境他也紧张，也兴奋，然后有人问啊，那版权多少钱啊？1亿刀，那个不是一亿
是
刀啊，是1亿日元。
是当时你是以他本人说的版本为准的，
对对对
对。但后来他本人他又出来，
后来就是、
解释了一下，
对，有一个那个国内很好的一个漫画的，就是平台叫黑白漫文化，他们就专门去写信，
对，
因为这事儿我不太好问那个电通那边的朋友们，但是他们是本着这个。追根到底的精神，他们直接去写信问了穆成，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穆成说啊，那个，而且穆成仗义啊，说都是我的错，
哎，
那个我说错了，
啊、
那个
我脑抽了，
对我，对我说错了，那个其实是1亿日元，1亿日元也不少，100万美元，
不少，特别是2000年的100万美元，
就是你想想， 就是大家从这，就是各方从这里头能分到多少钱，
嗯，
作者能从里头分到多少钱，那也真的是不少了。
哎，对，他们来北京那次你还去了，我记得
啊，对
对，
对，
拍照片儿。
对，我去那次其实就是，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放的那首歌的问题。
嗯，
就是我听这首歌是第一次听，是上大学的时候从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演唱会
啊，
然后第一次看到歌词，
嗯，
就是从《宠梦》的这个漫画里看到的歌词，那是在他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篇章《马界战记》最终章，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归于绝望。
第九卷是吗？
第四十几章吧，
嗯，
就快结束了。
是，
那里面就是电带着所有的绝望，然后就是我知道完蛋了，但是我不能向你低这个头认这个输，
嗯，
我把我所有的一切我要放在摧毁你身上。
嗯，
然后他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两行歌词，
哦，
就是一个大跨页，就是一个就是枪林弹雨中的绝望的勇士，
嗯嗯，
然后两大列歌词，然后上面写着很小的字，就是来自布兰歌谣第一章《命运女神》，歌词写的就是战士已经倒下，我要唱着战歌，就是我不向命运屈服，就这样的一首特别棒，这个就是我跟布兰歌谣的第二次接触
啊，
哦，然后就是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发现就是那首曲子，哦，
对，
然后就是太棒了，就是好听的不得了，
对，
然后找了各种的版本，什么那个混音版，
啊，
还有什么马克西姆版什么的，这各种版，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那是99年到2000年吧，那个时候刚开始有互联网，
嗯，对，
然后在互联网上可以开始查东西了，
嗯，
在谷歌上查一查，哇，这是这首曲子，哇，这太棒了，这个就是觉得好听。然后这个觉得这个作者真是不得了，
嗯，
其实他在他的作品中好多摇滚类的东西，
嗯，
那个歌什么，包括他的章节标题什么那个 I am Eden 什么这些都有，
啊，用了好多摇滚乐队的
名字，摇滚乐队的名字，
嗯，
但是这个我不熟，我就熟这个，因为我那个时候沉迷于《银河英雄传说》
啊，
哦，《银河英雄传说》的游戏里有大量的就是古典乐，他动画里有大量的古典乐，
嗯，
所以就觉得这太好听了，
嗯，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用这首曲子？
哎呀，
他说，我其实也是在别地儿看来的，我觉得太好听了，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查完了发现叫命运女神，哎呀，这个太棒了，一查歌词这个好，然后我就记下来了，我觉得我早晚要把它用到我的作品中去，
嗯，
然后我就用在这儿了，我说太好了，真感动，
对，就成就了一个这个名场面啊，
对，这个是，而且这个对于你想，我作为一个少年人，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就是德语的诗歌，这种传统的诗歌，
嗯，
然后又改编成了这种像传统的唱诗一样的这种交响乐的这种东西，听完了觉得这个就文化冲击，这就是一种文化冲击，
嗯，是是是，
嗯，这种文化融合，这就是我以前说的，
嗯，
漫画动画是一扇窗，你通过这扇窗能看到一整个世界，
哎呀，这是我们那个付费节目最后一期的结语，啊，
最后一句话，
啊，最后一句话，嗯，对，那刚才就是聊到这儿啊，
嗯，
这刚拿着本子啊，嗯，还没开始
开拍，
这漫长的19年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再随便插首歌啊，
嗯，
这个稍事休息啊，嗯，行，那我们放一下这个 OVA 里边呢有这个两个歌吧，有一个是片尾曲，演唱者啊叫秋间相知，哎，唱这个歌呢，这个我也不会念啊，大家，哎，听一下啊，挺好听的。 一首这个啊 ，Cyborg Mermaid
Cyborg Cyborg，
哎呀，
司机
司机是
English no good， 嗯
啊，这个怎么翻译来着？
那个
赛博美人鱼。
神话末人鱼，
神话
美人鱼，
生化美人鱼。
嗯，
哎，他这个赛博这个词儿的这个
cyborg 呀，
我知道
赛博朋克 cyberpunk，
我知道啊，就是这个词儿，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讲一讲，因为之前在那个复合节目里提过啊，这个赛博朋克它是怎么来的，包括它什么意思嘛？对，其实就是这个叫什么啊？High tech, low life 是这个吧？
你讲呗。你不是说要讲吗？你讲呗。
我听你讲啊，我开个头，你来，你说。
不会，不知道。
你专家，你这
不是 cyborg 就是那个生化一体，就这方面的意思。
嗯、
然后那个 cyberpunk 其实我记得有一张特别经典的图，就是。那个有一个塑料椅子，然后断了一个腿儿，然后上面焊了一铁腿儿，然后那个上面配的文字就是 cyberpunk，
我靠，
就是特别典型，就是首先塑料椅子破椅子扔地上，这是一种 low life，
low life，
然后同时呢，它嫁接了一个铁腿，然后又是 high tech，
哎，
然后它铁腿又是锈迹斑斑，又是 low life， 就是这种感觉的东西。
对，因为你看这个，包括咱们刚看那电影，你看啊里边。感觉挺高科技的，但是大家都在这个废铁城里边过着像废人一样的生活，典型的啊，这个 high tech low life。
因为我觉得这块就是铁闸，就是我喜欢叫铁闸街，
铁闸街，
铁闸街这个处理的不太好。
怎么说呢？
嗯，我觉得这个片子，因为它是维塔工作室做的这个特效嘛，维塔的特点是特别擅长做细节和小物，就比如《指环王》里的锁子甲，然后刀剑。然后或者是很细的，比如那个，2049里面的那个警局的模型，这做的特好，但是他对整个世界观的塑造的能力一般，
哦，
就是他做完了东西都是，你要细看每个东西都特精致啊，
精致
啊什么的，但是世界观的整体的把握，其实作者呀。跟罗德里格斯在聊的时候已经聊过了，就是，问他就是你觉得这个铁闸街和那个萨雷姆这感觉是怎么样的？作者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句话，就是来形容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由于文化的传达的问题，他没理解
啊，没听懂。
就是他说你要真说萨雷姆和铁闸街的关系的话，我觉得萨雷姆像一个倒着的富士山。
哦。
就是他说那形状像一个倒着的富士山一样，但是“倒着的富士山”这句话对于日本人来讲，心中的景象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富士山这个东西，就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就是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很多人会问：“这是富士山吗？那是富士山？富士山到了吗？”我经常跟大家聊的是说，富士山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看到了，觉得这个是富士山，那它一定就是；你觉得这是富士山吗？那它就不是。富士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在日本人来讲，你去富士山，你只要看见它，就是它是从地平线的左边，起了一个尖儿，然后再降下去，到地平线的右边，
哎，
就不管多远，你只要看富士山，它都是这么个玩意儿，
对，国家的标志，
对，它国家标志，它太大了，就是牧城所谓的那个沙雷姆，像倒着的富士山，也是这个东西特别大。特别宏伟的一个
那种压迫感，
对，一种压迫感。然后这个片子里头，我们感觉萨雷姆跟铁闸街是两个东西。就是铁闸街没有感受到来自萨雷姆的压迫，
确实没有，
对吧？你能感觉到的铁闸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废土乐园。上面没有萨雷姆，萨雷姆跟他没关系。就是我是一个贸易城邦，我生产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卖给萨雷姆，就是供给给萨雷姆就完了。来自萨雷姆的压迫没有，
感觉它真的就像那个神仙中的神殿一样，就跟我没啥关系，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就给几个镜头说你看，甚至于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雨果带着那个阿丽塔去说你看，那就是我的那梦想。除非镜头给过去，否则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吧？就是你应该有一种，就是这东西无处不在，就是像一只大眼睛一样，天天盯着你，而且就是它是铺天盖地而来的，这东西你想躲都躲不开，
对，
就感觉就是 萨利姆对于那个铁闸街的人好像北京电视塔一样，对吧？但是那是我的梦想，国贸三期，
国贸三期，
就
太黑了啊！
就是没影响，看不见，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太阳阳光明媚的。
嗯，
其实萨利姆应该是一个完全凌驾于铁闸街之上。
嗯，
就是它等于说像城下厅那样的一种存在，
是是是，
就是你们是靠我的废渣生存的一群蛆，是在我的吃剩下，我从我的排泄物里面诞生出来的你们这群蛆，
嗯，
然后还要妄想着爬回我的体内，
嗯，
这是放屁，就这种感觉，
何等的妄想，
对，就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就巨大的落差。
但你要这么说呢，那就是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一家公司嘛，
嗯，
那你认为啊，
嗯，
就是看过电影里边构建这种大的格局啊，
嗯，
这个世界做的比较好的什么电影？
《工业光魔》就是《星球大战》里面
啊，
什么叫大？
嗯，
《星球大战》第一集，1970年那个第一集，
嗯，
新希望，
哦，哎，
第一幕，
哎，
船出来，然后后面有东西追他，
嗯，
有一个船从银幕的右下角出来。
嗯，
往左下角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你
没有尽头，
嗯，
这就叫大。然后再出来比它还大，就是这就叫大
哦，
就是一种绝对绝对绝对的压迫感，
嗯，
就是就相当于是你第一次遇到达斯维德一样，就那种压迫感，
嗯，
就是你必须得是那个时代的人，第一次见到歼星舰的时候，
嗯，
才会有这种压迫感。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见到歼星舰没这感觉，因为
对对对，
这都挺大的嘛，
是
就是没这感觉了，这种文化冲击没有了。
嗯，
宠梦是一个90年代的作品，
是
他在那个时候的描写，就是他就是想用那种巨大的那种压迫感来凌驾于之上。
哦，对，因为刚才你说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啊，
嗯，
就是他这个电影里边固然刻画的不是你说那个样子，
嗯，
但是跟漫画里其实差不多，漫画他就长那个样子。对，
但是漫画里头是那种来自沙雷姆的迫害，
嗯，
压迫是无处不在的，
是，
而且那种是一层一层往下递进的，
嗯嗯，
就是相当于是沙雷姆压迫铁闸街，
嗯，
那铁闸街的那个 Deckman 那些个机器人就压迫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再往下压，一层一层压，
对，
压迫的最底层是谁？
嗯，
是马卡克，在电影里叫格鲁伊什卡这个角色
啊。哦，
在原作中你看了吧，就是原作里面的那个格鲁伊什卡这角色叫马卡克，就是其实叫魔角
啊，
就是魔角
里边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大块头，
大块头
啊，被戳瞎一只眼，那个
戳瞎一只眼的大块头，那个是整个就是作品前三本中的核心 boss，
嗯，
他是一个在铁闸街的底层的一个人，
嗯，
就是他是那个原作里讲了，就是他母亲在厕所里生下他，然后把他从厕所里冲走，
嗯嗯，
冲到了下水道里，他在下水道里和老鼠一起长大，然后吃着垃圾和污染物，他甚至不是铁闸街向往着萨雷姆，
嗯，
他是在铁闸街的下水道里向往着铁闸街的地面，
对，
就这种就一群蛆里面还有不如蛆的东西，
嗯，
向往着蛆的生活，觉得蛆已经是人生中的就天堂了，
对，
然后蛆迫害他，
嗯，
就是那帮铁闸街的那帮流氓拿酸泼他，
对对，
把他就是身体完全破坏了，他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来自天国的诺瓦教授，
嗯，
出现在他的意识中，
拯救了他，
说拯救了他，把他改造成了一个 cyborg，
嗯，
但是也有副作用，就是他必须要吸食人的脑浆才能止疼，
是，
然后他有了自己的帮派，有了自己的团伙，在这种情况下他遇到了凯琳，
嗯，
就是一个完全的就是卑贱的不能行的，然后完全是一个跟神建立了关系，
是，
然后来报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人，见到了凯利，就是凯利是一个又凌驾于诺瓦教授之上的一个存在，他是一个极为美丽的一个 battle angel，
嗯，
这样一个形象，
嗯，
这个才是他觉得天仙下凡了，
是是，
就七仙女来到了这个人间，然后你放牛郎，你看到他之后你走不动道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人在看到一颗闪耀的星星的时候会伸出手去，你想把它拿到你身边来，但是你也要抓住它遮蔽它的光芒，这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是完全的像素级的从原作中搬来了，就是我要把你做成一个胸像挂在我的胸前，每天能听见你的哀嚎，
对，
这个就是想象力简直是无穷，就是作者居然能用这种就是 就死亡摇滚式的想象力，我觉得太棒了。
但是在电影里边，
电影里
他的这个形象就非常单薄，
对，非常单薄，就一笔带过。包括他的那些个残暴，他那些个贫弱，他那些个无助和那些想上爬的那个纠结、
嗯、
都没有。
一个在原著里边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一个反派角色啊，一个中楼怪人一样的角色。
对对对，这个角色，所以他最后在原作中最后是跟他。
嗯，
他被凯烈打死了，
嗯，
但是打死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要跟你一起死，
嗯，
嗯，就是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玷污你的存在，就是，
哎呀，
对啊，就特别棒。然后呢，
嗯、
凯烈就是在他自我死亡的时候，凯烈、
嗯、
就大爆炸之后，凯烈甚至保护了他，就是凯烈用他的，因为他能力是非常强大、
嗯，对对对对，
他就是直接就是说我不会被你伤害，但是我也要保护你不被伤害，
嗯、
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卑微而可怜的人，就是我怜悯你，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神性啊、
嗯、对对对，
就是神爱世人，这就是什么样，就是不管你怎么样、
嗯、
我爱你，
对，在他眼里他就是一个婴儿，
对、
嗯、
所以最后在漫画原作中最后凯莉是为他落泪的，
嗯，
就是为他的死亡而落泪，
是，
就正因为是他为了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落泪、
嗯，
才有了最后面的，就是凯莉对雨果这样的角色，就一个眼望天空的清澈的少年的这种新的向往，
是，
所以在后面 Last Order 里面，他上到了那个耶鲁之后，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来这？”他说：“因为我想带一个人来这儿，那个人有一双清澈的眼睛。”
哎呀，
那个男孩
是，包括在这个原著里边，雨果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个人魅力的。
对，
就是他想去萨利姆的这种憧憬吧，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你都会被打动。
对对，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安排之下，他想去萨利姆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我知道那里是就是乐园，
嗯，
我要去的是一个乐园，
嗯嗯。
然后，所以你包括凯莉在地面对他的吸引力都不及他对乐园的这种狂热，
嗯。
就这个时候，就是比电影更有说服力。电影里头是说我为了你，我可以留在这儿，我不去了。
对。
然后最后我被逼的没办法，我被通缉了，我只能上去了，
只能上去了。
这个就是萨利姆的，就是撒冷这个地方的神性就没有了。
对。
而且你这个圣地这个乐园的意义就没有，
对，而且他也给他设计了一些，比如他哥哥啊，他嫂子啊、
嗯、
各种各样的这种、
嗯、
国仇家恨，但我觉得最后我能感觉他实际上一方面是对这个乐园的向往，一方面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跟他所在的一个世界战斗、
嗯、对，是啊，我要跟你划清界，我要跟你决裂，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去上、那个、
我一定要去，
对，上那个撒冷的、他不是说就电影里边的那样的一个啊二愣子，
对，
说我要上去
玩。他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份跟在《马戒战记》里的电是很相似的。
嗯，
就是我是一个革命者，
对，
我以我的方式跟这个世界进行了革命。
是是是，
就是大家的目的都是电是想把萨利姆打下来。他说我要去，就是我一定是要跟现在这个世界我要划清界限的。
对，所以从这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凯莉或者阿丽塔，
嗯，
爱上他，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这个、对，这种是他对于他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女青年，
哎，
对于一个
革命家
的一个革命家的一个向往嘛，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
哎呀，
不是这个，就是男欢女爱，然后我把我的心脏给你，
哎、
这个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就是这个层次会非常丰富、
哎，
而且符合那个时代，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左翼日本人会写出来的东西。
嗯、
日本人是左翼大本营啊，
是是是
就是，
哎呦。本来咱们这八卦还没讲完呢，就讲到作品了啊。不过无所谓啊，
不，这个八卦是跟这个作品、
啊，
我们对作品的认知其实也能够反过来影响到我们八卦里面的一些想法。
对，就是为什么最后作品拍成这样，包括为什么拍了19年，中间发生了什么，
嗯、
包括为什么最后不是卡梅隆自己来拍，
嗯、
找了罗德里格斯、
嗯。
哎，这里边的故事，我觉得咱们可以在。
哎
下面给大家讲啊，
15分钟一期，剪成120期，
又开始了啊！来来来，说说说，这乐乐擅长这，
他这个
乐乐笑而不语。你说，
他这个拿了本子之后，其实他就开始弄了，他已经开始就是说他挺了解这作品的了嘛，对吧？
嗯，
所以他就开始弄了，然后写了一些剧本，
了解，
都
拍过一遍了。
所以他当时呢是什么？他2000年弄完的，
嗯，
就是合同什么都走完，
嗯，
然后2003年的时候来找了一趟，2003年5月来找了一趟牧城，就那意思就是这事儿我开始弄了，
哎，
我把我想法先跟你沟通一下，
嗯嗯，
第一是我得改这东西，我得大改，就是你这东西 那个就直接搬肯定是不行的，木城是我认，就是我们也认，
嗯，
就是你改的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但改我们是认的，
那当然。
嗯，另一方面呢，他就说我要拍三 D 电影，
我天，
2003年的三 D 电影就是拿鱼竿，一熊猫拿鱼竿往外捅，就这个，你对吧？
对对，
就这是没法，就是木城心说这哥们说梦话呢嘛，
啊，
他在那个。他写这段的时候，木城说的就是你说的是梦话吧？
啊，原话，
原话就是你说的是梦话
啊 ，In your dream。
对，就是这什么玩意儿？
嗯，
说梦话呢。然后那个凯文说：“你放心，三 D 电影是未来。
嗯”
你想想那个时候，
嗯、
我们也认为胡说八道呢吧、
嗯？
因为我们能够想象中的，
嗯、
三 D 电影真的是不对，不可能。
主要是没看见过好的，
对，没看见
过好的，没法想象，
就跟有人93年跟你说我要拍一泰坦尼克，但是全用电脑做，
嗯，
你脑子里想的一定是 Doom，
哎，
对吧？
对对对，
一定是毁灭公爵，
对对对，
这能看吗？一定是这想法。
对对，包括你今天你跟我说未来的主流什么 VR 电影，我都觉得 VR 的什么破他妈玩意儿、啊，
你想象力一定不
对，对，一定是我带着 VR 电影看的破东西，
不是？就是乔布斯给你 iPhone 之前，
哎、
一定想象不出来未来的手机全是这样
啊！是是是。
就是乔布斯经常说，就是福特嘛，问人家你想要什么东西，
啊、
多快的车呀？
啊、
人我要马，我不要车。
哎，
就是这想象力根本就不行，必须得这种先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对对对，
给到我们这些俗人，我们才能明白。
嗯、哇
哇
哦！
我其实早想到了，所以当时他要弄成三 D 电影，然后他说我得等这三 D 啊、
嗯，
这东西可不好弄，
嗯，
得想辙。然后我还有一本子，这两个哪个先哪个后我也没想好。
哎，
有信儿呢，咱年底联系。
嗯，
03年。12月份咱再联系。
嗯嗯，
木城说行，然后聊完了之后啊，马上电视就爆了。木城说：“
嗯、
哎，这不是有保密协议的吗？
哎、
怎么你就给爆了呀？”说：“对对，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有人采访他，他说：“对，有这么个事儿
啊。
嗯”但是他就很尴尬，因为这事儿不归他控制
哦，
他也不知道后续怎么样，他只能等。然后等到03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还没信儿了，这事儿就又没了。然后就是说，嗯，等呗，那还能怎么样？然后后来05年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有一个项目要启动了。
嗯、
我们他05年的时候给福克斯递了两个本子，一个是《虫梦》，一个是《880》，就是等于说就是《阿凡达》那个项目。阿凡达那个项目递完了之后，当时就说《阿凡达》先做，《虫梦》后做。
那这是谁决定？是福克斯决定？
卡梅隆决定
啊、
哦？对，就是。说白了，你想想，《阿凡达》是他原创剧本，
嗯，
他带有一丝的，可能他都要先把这个东西立住，
就是亲儿子嘛，
亲儿子嘛，
哎，
而且他是觉得，就是《阿凡达》是一个人和替身交替的一个剧，里面呢，就是替身的戏占一半或者说一多半，
嗯，
不是全部，而且它是一种外星生物，
嗯，
它比《冲梦》好实现，
其实相对简单，
就要相对简单一点。所以他就来推这个了。当时是，那个一说出来《阿凡达》之后，那个木城也、
哎、
也对对，我认了，这可以，这没问题，这对你确实比我厉害，你先弄这个，
说不出什么来、啊，
对，说不出什么来。而且他去看了，他看完了之后，他觉得这东西厉害，
哎、
真厉害，这东西我这《虫梦》要能拍成这样，
哎、
我就开心。
当时跟我吹牛逼说拍三 D 那哥们儿，
对对，这吹得好，
真他妈牛逼，
真牛，这个。干得好，
哎，
然后就开始想，然后
其实心里也还是他挺高兴的，
对，还挺高兴的，
嗯，
这他是觉得，因为他那会儿他先看的《金刚》
啊、
嗯，说这东西比《金刚》好多了，嗯、这《金刚》就是真实，你这个但是好多东西还是有点假，
嗯、
但是这个你是在一个完全原创的虚构的世界里，
嗯、
让我觉得真实，那这个是好，
嗯、是
那这个才是那个铁扎街萨雷姆该有的样子了、
嗯，
所以他还挺有信心的，觉得挺好的。然后就又没信儿了，就又没信儿了。
他要干嘛去了？这《阿凡达》之后这么多年，他
潜水。
我知道他潜水，他光潜水啊，
对，他研究深潜
啊、
包括他不是那个还帮什么帮人打捞什么 MH370，说我也可以出潜水艇帮你们打捞什么的这样的。
啊、
所以当时木城看，哟，卡梅隆的团队打破了人类深潜的记录。心里说：“哥们，你能不能回拍电影啊？你干嘛呢？这是玩什么呢？”
凯文龙玩深浅就跟这个说你我打麻将一样。
对对对，
你有点正事没有啊
？Hobby， 个人爱好
，Hobby 啊。哎呀，对，然后但是实际上后来就是《阿凡达二》，
嗯，
前两年就已经不停的有这个新闻放出来了，
嗯嗯、
感觉这个好像又要上了。
嗯，
对，结果最后是《虫梦》先出来了。
嗯，我认为《阿凡达二》最终出现的时候一定是。虫梦这个样子，就是他 一定人的戏份变得就更少了。
嗯，
就是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萨姆·沃辛顿这个演员，
嗯，
就是他其实之前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
对，
演了《阿凡达》，之前我也很喜欢这个演员，
嗯，
然后他还演了《终结者》，《终结者救世军》，后面他就是还演了什么《诸神之战》那个伪三 D 片，就那时候挺升起的一个人，
嗯，
后来就没信儿了，就等于就是相当于是他就没有接到好本子，也不叫没接到好本，他是因为终结者这片被贝尔坑了，
嗯，
所以他就等于一下就不成腕了，
就没起来，
没起来，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是用他还是不用他？
尴尬了，
尴尬了，
哎，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阿凡达》一定是从《虫梦》中会吸取很多东西，它最终呈现的样子可能是
什么呢？
完全的拟真的一个人和拟真的阿凡达这个形象开始，就是真人演员无所谓。谁来都行，
啊，就是真人也是做出来的，
真人也是做出来的，嗯，
哦，
甚至于我这真人就不用真人脸了，
哦，
完全是一个我原创的真人角色，
嗯，
然后你这个演员来给我演他，
哦，
嗯，就这样，
这么着，
对，这个问题的导火索，我觉得是哪个，是，有几个电影，一个是钢铁侠，漫威系列，
哎，
一个是速度与激情系列，
嗯，
还有一个就是终结者，这几个作品都出现了一个好莱坞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的问题，
嗯，
就是先说最简单的，
哎，
速度与激情核心就是两个人，保罗沃克和文迪塞尔，
是，
然后后来加进来一巨石强森，据说跟文迪塞尔关系巨差，
嗯，
然后就是包括其他人跟他关系也特差，就是戏霸，
是是是，
嗯，
口碑不佳啊，
然后不仅有一个戏霸，
嗯，
那个片酬涨，而且保罗沃克还开车撞死了，
对，
以至于这个系列后面没法弄了，片方就只能说，哎，我们要不给这个巨石强森这一套线再开一个单的系列，
嗯，
就是一个演员，他的人品、他的绯闻、他的人身的问题都会影响到这个系列电影的后续的发展。钢铁侠，
嗯，
钢铁侠刚开始拍那个，就是小罗伯·唐尼刚开始拍钢铁侠的时候，
翻身之作呀，
对，翻身作，你知道雷神那个哥们儿，
嗯。
他刚开始拍《雷神一》的时候，
嗯，
片酬15万美元，够干嘛的？
对啊，
15万美元在美国就15万块钱，15万块钱够干嘛的？
是 是，
对不对？美国人又不存钱，15万块钱买车都买不起，
嗯，
买好车
买
不配他那身份，
买不起，买不起。
所以就是现在这片酬，你想想多少钱？
嗯，
请不起了，
请不起。
对，
但是请不起也得请，
请不起也得请，
那就弄这种复联呗。
对，就是这种这个演员的片，就弄完复联就每个人都很贵，对吧？就是，
哎，真是，啊，
钢铁侠二之所以换了一个黑人演员，就是因为一的那个演员他片酬太高了，
嗯，
请不起了，只好再换一个人演，
哦，
就也很麻烦这个
事。对，但是这唐尼不能换，换了他就不是钢铁侠了呀，
所以这事儿就恶心死了，
嗯，
就贵死了。
对，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戏霸，
嗯，
就是。终结者，
嗯，
终结者救世军那个片子恶评如潮，
嗯，为什么呢？
不好看，就觉得就不好，
嗯，
但是他的原始的那个剧本，
嗯，
特别好，据说，
啊，
据说是他们John Connor那个声音，
嗯，
至少要跟那个萨姆·沃辛顿不一样，人可以长得一样，声音不一样，
嗯，
于是他们请了克里斯汀·贝尔
啊
来出演John Connor这个声音，
嗯嗯，
克里斯汀·贝尔看了剧本说，嗯，好本子。但是我要演姜康纳，
哎，
因为那个他想得很清楚，就是你这个东西，如果我是姜康纳，那后面再拍续集就有我的事儿
啊。对对，
你要不然的话，我演你这个没用，
嗯，
我演他干嘛？就是客串了，纯演客。他就是太喜欢演戏了，他就想在里面演，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毁了萨摩辛顿。要不然的话，未来的终结者系列，
嗯，
姜康纳就是萨摩辛顿。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就
是
阿凡达那个演员形象非常好的，我也愿意认可他是一个能够带领人类走出未来的这样一个角色。
啊，对对对，嗯，
就我很喜欢那个演员，所以就一下这个，
哎，
这个演员的未来就被这个就毁了，但是而这个系列也被毁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要想避免，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
是什么呢？
都上假人给你们，都来假的就完了。
哎，
所以你看，
嗯，
他这个技术最后。他阿凡达试验完了之后，他觉得是演技是没有问题的了。
嗯，
剩下的就是要攻克更多的就是恐怖谷这个问题，就是是否真的像人这个问题。
嗯，是。
所以，他现在把他的眼睛放大，其实为了吸引你的视线，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不会更多的放在他的脸和其他的东西上面。
他这个应该是现在是故意做的不像人的，
故意做的不像人，对，
嗯，
故意做大。因为如果太像人的话，他倒不是说恐怖的问题。
嗯。
如果你们有机会二刷，你看一下，
嗯，
所有以凯利为副角的戏，他跟雨果两个人对戏，
嗯嗯，
画面雨果在说话，焦点在雨果上，
嗯，
你这时候强迫自己不要被电影的手法吸引，
哎，
脸不要放在雨果身上，哎，你去看凯利的脸，
看着阿丽塔
那演技呀，啊，那个差，就是完全是一个机器人，就是 Siri 在演戏
哦，
就是完全是一个花钱进的。走后门进的电影学院的大专班，就类似这种的表演系大专班，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人的演戏，就你简直没法看，
哎呀，
炸得一塌糊涂，
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的面孔啊，
嗯，对，
哎呀，嗯，对，那这是为什么？是技术达不到是吗？
对，
哦，
就做不到，
就是或者太花钱了。
就是这个，我觉得花钱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花时间，
嗯，
就太花时间了，
嗯嗯
嗯，也肯定也太花钱了，
是啊，
这据说做这个片子，
啊，
让惠灵顿地区的气温升高了，
嗯，怎么说？
用了30000台电脑在长时间的运转，造成了惠灵顿地区气温的升高。
我靠，影响自然生态，
影响气候，
影响气候了，
嗯，对，
太疯狂了。
就是这个，就是技术可能现在还不太好实现这件事儿
啊，
就等于他现在《阿丽塔》是第一部，就是。写实风格的 CG 女主人公担任全片完整的串了全片
写实风格的 CG 女主人公
对
对跟之前比如说那个
最
终幻想什么
最终幻想丁丁那些都是基本上算是虚拟风格的，
啊，虚拟风格
嗯然后这个阿丽塔是写实风格
嗯嗯
然后阿凡达或者玩家一号是穿插的有真人有虚拟
是是
只有他这个一上来就是说他是个真人他不是虚拟的，
嗯，哎
他不像阿凡达一样是个外星人也不像那个玩家一号一样他是个游戏角色他就是个真人，
嗯，
这是第一步
嗯
然后他通过这个片子其实是向大家指明一条道路，
嗯，
就是未来你再拍系列电影因为孔孟原来计划是拍6部呢
嗯
就是反正就是拍很多了，
啊，
5-6部吧这种的
哎呀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想拍系列电影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虚拟化的角色，
哎要不然你这个女主角，
女主角，
啊，大女主，
大女主
啊，
10年之后还长不长这样？
啊，对，
还打得动打不动，片酬你还给得起给不起？
对，就是，
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一和哈利波特7那
是一个人吗？
那是一个人吗？那个，
对，而且就是大家这长相吧，还真是。
嗯
你
长歪了，
不是你控制不了，
对，控制不住。
有的人就长得倍儿帅，帅的不合理。
纳威，
那对，纳威简直，
纳威就长得特别帅，
对，啊，
就救世主纳威
啊，对对对，对我都怀疑后来这个罗琳写的时候是不是受了这个电影的影响？
对啊，你说哈利波特现在都演金刚狼了，这个罗琳自己也想不到吧？
对，啊，对，主要是毛发比较浓密。哎，这真是个解决方法啊！
对。其实他就是他为未来的电影工业又指明了一个方向，就是，系列化的，IP 电影 ，IP 的主人公应该率先使用的是 VFX 角色，虚拟角色，而不是真人。
哎，而且感觉他又在这个给行业做示范，
对，
以后就这么干，
以后就这么干，
哎，让他们家耍大牌，
对，就是这事儿
都别演，
以后就没有什么的大明星，
嗯。
或者就是什么绯闻，
嗯，
什么吃饭噎死了，没这个了，对，就是这个实际上在哪个里头有展现？
嗯，
西部世界里展现了，
嗯，
就是你记得西部世界有一句特别棒的话，就是那个身体修复师说的，说你知道这帮疯子为了他们的 IP 能做出什么事来吗？
嗯，
对，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以后，
哎，对，
就这些资产就是人家的 IP， 这才是真正的 IP，
嗯，
演员就不是人家的 IP 了。
是，
就是以后人家就真的是做到我做一个虚拟的 Burner 的这个形象，
嗯，
这是我的 IP。
是是是，
就是什么谁演 Burner 这不重要。
嗯，而且你想想，这个再过10几年、
嗯，
20年，是吧？30年，这个系列甭管拍多少年，
嗯，
是吧？阿丽塔永远
对，永远是那个，
而且也不用换人，
也不用
换人，永远是那个人。
对。然后这时候就会出现说一代目声优，二代目声优，
对对，声优在换人，是
未来没准儿。
嗯，
声音，
哎呦，
一代目 Siri， 二代目 Siri，
是以后这咱们的节目也都是啊，声优啊，
一代目李叔，二代目李叔，
对，哎呀，日坛可以永远长存了，我太牛逼了，
这是你叫什么呀？
啊，
回归信息之海，
哎呦，变成橘子汁儿了，
插管了
，哎呀，对，不过这个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
嗯，
就是为什么最后不是，
嗯？
卡梅隆自己来拍，找到那个罗德里
格
斯，对这个
也没办法，就是他《阿凡达一》成功了之后，《阿凡达二》箭在弦上，你拍不拍？你不拍，制片 催着你，
嗯，
资本催着你，福克斯催着你，
嗯，
你拍不拍？
嗯，
你不拍的话，那你我们怎么办？我们指着你吃饭呢，
嗯，
我们开片场的，就是你不工作，我怎么打球？
嗯，
我怎么打高尔夫球？
嗯，
对吧？就是所以他只能必须去拍那个，
嗯，
那他当时拿的这个 IP， 他虽然喜欢，虽然想拍。那他也不能拍，你先拍这个，拍那个，就是对股东的不负责。
对，
所以他必须得找一好人家，让人家托付人拍。
哎，
罗德里格斯
唾弃献子啊！
对，罗德里格斯是主动问他说：“你那东西弄了吗？”啊、他说：“没弄呢。”那你来呗，就这种感觉、
哎，还挺主动。
罗德里格斯因为也喜欢，就是他们肯定都喜欢这些东西。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能感觉出来罗德里格斯自己个人的发挥很空间很小，感觉他是一个罗列，他就是把卡梅隆的那些个关于虫梦的笔记，
嗯，
和那些原来他写的一百多页那个剧本，嗯，他原来写的一百多页剧本我觉得完全就是照抄那 OVA 的、嗯、
他那个电影的剧本我觉得就是有尊重原著的漫画的部分、
嗯、
也有尊重 OVA 的部
分，我觉得就是他在一个 OVA 的基础上写了个本子，然后拿那个漫画的那个笔记往里填
啊、
嗯，往里头替换。
嗯，对，所以就是罗德里格斯在这片里边其实有点像当时岩井守拍那个人狼啊，自己忙不过来了，找个人帮忙 给弄一下，
就是对，就是
操盘的，还是
操盘就执行一下。
嗯，
然后
你从那边能看到一些那个罗德里格斯的个人风格吗？
有啊，大刀啊，
哈、
嗯。然后那个打球那场戏我觉得拍挺好的，
嗯，
就是那个是典型的罗德里格斯的风格的东西。
对，
嗯，这片子最后缺一场高潮打戏。
哎，对对对对对，
就没打，
对，最后没打起来，
没打起来，
感觉哎就是完了，
对，就是完了。其实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秒天秒地，但是也得打一打嘛，不能真的就秒你上班你
对
你节目效果，
对
演出效果，
对对对，
你来点，
假装体力不支，
假装体力不支，
是吧？嘟嘟嘟，灯响了，奥特曼，
对对，来一下。所以最后你感觉大家就是看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完了，
对对，
哎，没打呀。最后就是大家期待的是最后有一场打戏，
嗯，
结果就没想到期待到的是一个下一集的开始。
对，
嗯，
不过这片它本身的这个暴力程度，我觉得还挺适合那个罗德里格斯的。对
对，
就是因为我看那场开场的时候，明显听见还有小孩的声音，
嗯，
后来演了一会儿，我说哎呦，这带小孩的家长肯定开始后悔了，这太
嚣，这个嚣，
对，太血腥了，各种爆头碎尸什么之类的。
对，但是我就觉得包括他那些爆头碎尸，我都觉得是我们看太多这些东西了，我们没有冲击感，
可能是
就是没有那种就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没有那个感觉，觉得哎你看这个地方他要把它卷进去了，哎他要卷进去了，哎他死了，没有那种就是哇靠，哎呦，没有那个感觉。
是以前看罗德里格斯跟昆汀混的时候拍那些片儿，倒觉得有的挺
刺
激的，
就是他不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没有那个 Jungle， 就是什么Unchained Jungle 那个片子，中文怎么翻译呢？被解放的江哥，
被解放的江哥，
对，那片多暴力啊！
是，
就那个暴力程度让人觉得疼，
哎，
你得有那种感觉。
是，
这片感觉就不疼，
爽感没有，
就这片就是，所有东西都没有力量感，就不疼不痒，就觉得就是两块铁打嘛，所以就是打球那段好看，因为有速度，
哎，
速度感上来了，就感觉不错。
而且打球那段其实也是他剧本的一个改编吧，对，因为在这个漫画里边是到了好像第几本才出来，
第四本才开始打球，
对，就是这段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出现这球这个事儿。
这个东西好拍是什么呀？因为原作者本身是从美国电影中吸取的灵感，就是《死亡赛车》和那个日本漫画家四泽五一的一个漫画，从这两个里头吸取的灵感，所以他其实本来就是从美国拿过来的，所以美国人在拍的时候就好拍，
是吧？
对，就这个东西。你看过没有？就是那片子里面，好像史泰龙演一小配角，就大家开着赛车，然后撞，然后就是地上有好多人，你撞死人分儿就多什么的，这样的。
是我是一看那比赛，第一反应就是哟，魁地奇比赛，对，就甭管，对，就甭管那个主旋律怎么着，对，我们要打球，
对，
这种感觉就是刺激嘛，对，热闹。
就这个，所以你看打球那场戏，就是大家就看得很过瘾，
是
速度感啊上去了，
速度与激情了，
爽。
嗯，
然后剩下的其他的就没有给人留下太多的印象，
是，
嗯，包括在地下跟那个格里什卡，就是那个魔角那个角色打的时候，都是挺厉害的，
嗯，
然后打的也挺好的，但是后续你们俩就这扣没结，就你们俩我希望一场上天入地的大决战，
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
秒了。
对啊，就是两个人就是说这个宿命般的对决啊，这、嗯、第一场、第二场都打的就是那么精彩，
嗯、
最后一下，哎呦，就完了。
漫画原作里，其实格鲁那个魔角最后也是打不，就是马卡克最后也是打不过凯利的，
嗯嗯、
但是因为他有情节上，他有这个人性上的层次的分离，而且最后就是有那个感情上的东西，
嗯、
所以。嗯，看得特别好看、
嗯，
就大家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东西，才觉得啊，它不是一个纯打的东西，
对对对，
它是一个有情感的、有人性在里面的东西。结果到这里头就纯打，而且打得不精彩，那就不好看，
有点遗憾。
嗯，
对。但你说这么多啊，就是这个片子来龙去脉啊，
嗯、
咱也讲差不多了啊、
嗯，
这个剧情分析、技术分析啊，一大堆。这片总体感觉，我觉得你觉得评价也没有特别高，那为什么？
嗯，
说它是一部杰作呢？来，一二三，
嗯，这应该是目前来讲、
嗯，
就是漫画改电影，
嗯，
还算是改的相对来讲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没有比给它改的更好的。
想想好像。
你就
啊，就漫画改真人电影、
嗯、
是吧？
黑客帝国那是人原创的
啊，
那有借鉴，
对，
就是黑客帝国那肯定好，
嗯，
但是漫改就是彻底是打着大旗、
嗯，
漫画大旗改的，
嗯，
这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嗯、
而且呢，
算好的啊，
嗯，它好看的在后面，
嗯，
你如果这集不行，
哎，
你就没后面了，
下面就没有了，
下面没有了，
哎呀，
那。好看的就看不见了，那就是相当于你007就第一集拍完了的那个什么诺博士拍完了之后，
哎，
没后面了，
哎呦，
金手指没有了，
哎呦，
什么飞帽子、金枪侠没有了，
哎，这时候不能接受，
就丹尼尔·克雷格、皮尔斯·布鲁斯南没有了，
哎呀，我不能接受，
对吧？所以就是在这种时候，只能给他好，
哎，给打五颗星啊，因为你是。因为知道这些来龙去脉啊、
嗯，
你是对后面会发生什么、
嗯、
心里有数的人。
嗯、
对很多人呢，可能这辈子就只看过这一部作品，跟这个冲锋有关系的。
嗯、对，
对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吧？卡梅隆后边下一多大一盘棋、
嗯，
也不知道冲锋后边什么剧情，就觉得哎呦，这个就那样吧。
而且你看作者多辛苦啊，一个
啊，
他是一个当年跟集英社，
嗯，
就是精神出问题了，
嗯、
然后。中断了自己的作品，后来是又是因为签下了这个约，
嗯，
又开始振作，要重新开始连载
啊，
《Last Order》，然后连载《Last Order》过程中又受不了了，就精神、
哎、
就是精神压迫他，他没办法气的，
嗯，
就是刚那边庆祝连载100回《Last Order》
嗯，
转头集英社跟他说你这个得改，那个得改，他气的说不行，我不画了，
嗯，
然后最后是直接跳槽去了讲台社
啊，他是《Last Order》画了一半的时候跳槽的，
对，100话的时候。
哦
跳槽去的讲台社，那个时间他疯了一样在网上发文章，
嗯，
向大家汇报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
啊？就是自己这个跳槽这事儿，
对 对, 对，就是发了10篇文章来说这个事儿、
哎，
就是说明他精神上压力非常大，
嗯 嗯, 嗯。
然后，而且关键是，他觉得《Last Order》他画的不好
啊，
他觉得编辑
啊
让他画了太多少年漫画中的情节
啊，
他这不是少年漫画，
对，
太多武道会的情节了，
对，因为日本的这个整个的出版社体制，
嗯、
编辑对作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嗯所以他后面又开始画火星战记，
嗯，
又开始往回找吧，就是在讲坛社又开始重新画火星战记嘛、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
嗯
几次精神出问题的这个作者，
嗯，
站到公众面前来，
嗯，
伦敦、美国、那个北京，
北京
宣传这个片子，说好看，真的好看，比我的做原作都好看，
全球路演
就是真辛苦，
嗯。
就是我觉得他就应该有下一步，就是让大家看到他那个原作是多么精彩，
嗯、
那个作品有多好
看，
看
到真正牛逼的、
真正牛的
那
部分是什么？
嗯、
就是他打球的加修干那部分、
嗯，
然后他的马介战绩的那部分，
嗯，
他的真正的萨雷姆的秘密是什么？
嗯、
就这些东西是应该，就是这叫什么 ？He deserve it，
哎，
对吧？
对，对
就是他就应该、
嗯，
他就配这些东西，
他配得上，
对。
如果真拍六部的话，应该就拍到 Left Door 的那个部分了吧？
对，对
嗯，
他前面就这集里头其实塞了很多，
嗯，
塞的就根本让人不想看，就是里面又人又假、
嗯，
然后打的也假、
嗯，
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
对，就期待这个下一步啊，
嗯、
也不是哪年出来啊、
嗯，
就是咱先不说技术怎么样啊，
嗯、
我觉得从这个剧本啊，
嗯、
还是希望
还是要再雕琢，
对，
就是这一集里还是太赶了。各种堆砌的痕迹还
是
多，
是是是，
而且对，是我其实我觉得那些都还其次，我觉得电影比起故事来最重要的是呈现，
嗯，
然后关于这个萨雷姆的呈现就是不好，
嗯，
萨雷姆对铁扎街的这种 完全的控制、压迫、监视，
和
这种绝望没有出来。
对，就是
小日过挺好，上什么萨林姆？
是，就是那种窝撑又的感觉没出来。
对对对对。
哎，泰坦尼克这个票房到现在为止还行吗？
它中国7亿+
啊，中国还行。
嗯，但是你它这个票房在全球必须6亿美元才能回本
啊，那就是在本土不行是吧？
它在本土扑了，本土4000多万
啊，
嗯，
这么惨、啊。
对，
这怎么说也是
美元
挂着凯梅隆的名出来的一个东西。
你没发现这个片子能蹭的只有卡梅隆的名吗？
啊，
就是这个片子真的是粉丝向电影
啊，
然后。跟之前描述的不一样，然后片子看起来就是对于新观众来讲又确实不是那么好接受，
嗯嗯嗯，
然后他又有比如大眼睛这些问题，
嗯嗯，
然后能宣传的点就只有卡梅隆10年磨一剑
啊，哎呀，这么说这个未来前景堪忧啊，
但是总是要人还是要有希望的，希望，
嗯，
那个福克斯，哎呦，福克斯现在跪迪士尼了，
嗯。
希望迪士尼看在卡梅隆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漫威电影明路的发展方向的面子上，支持一下罗德里克斯导演的次回作。希望下一步是卡梅隆自己拍啊！
哎，对对对对 对，哎呀，最后这个总结发言非常好，
希望他能自己拍呀、
啊！哎，确实一条明路啊。
嗯，
行，那今天这个节目聊得非常爽啊，因为这个终于不用受的这个哦，我不是付费节目不好啊，有人在评论区里边说啊，这话我觉得我说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人说这个系列节目啊，这个跟三清老师录的这个节目本身也是神作，对这句话我是接受的，但是我不是替我本人接受的，我是替三清老师接受的，确实聊得好。啊、
这个确实是对谈，就容易出这种好东西、
嗯，
因为思想上的碰撞会出火花。
嗯、是啊，
就是你要
我抛砖引玉嘛。
对
对、
啊，你要不是李叔，你要是别人跟我聊、可能就聊不出这些火花来了。
对、啊，别人都太懂了，
可能就是大神作是吧？
哎，我就抛出一些 Citizen 的观点是吧？让激发你的表达欲望啊！
你要是小伙子跟我聊，最后我们俩就变成49成那个也挺哏的，可、
啊、
能就是另一种东西了。
行，那个还是就哎，这个，其实我真心是觉得我是替你们安利这个节目，
嗯、
我觉得真是还挺好的、啊。
我是纯粹是出于我
啊，
我觉得这个作品、我对原作
啊
是有热情的、
啊，
我对原作者也是有热情的。
啊，
我对于这个事儿，这个拍这个电影这个技术，我也觉得是认可的，所以我是。希望利用这个节目机会，还是向大家来安利一下，就这真的是好电影
啊！
而且就跟那个《最终幻想》当时拍那个电影一样
啊，破街啊，
它票房破街，但是它在 DVD 市场上卖得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盗标，我应该买一张收藏
啊，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留在电影史上的一个盗标作品。
嗯，
就是票房这个，就是努努力吧，希望它能好一点吧。
哎呦，三清老师真的是这个一腔热血啊，心里只有阿丽塔啊。对，我是为给我们的节目打广告，我是为安利，然后你又安利回去了。行，那最后来首歌啊，这个哎，今天也就这个歌啊，也是来自于 OAA 版的这个《冲梦》，然后他这个原创角色啊，就是女博士，我还挺喜欢的，啊，而且他这个人的整个的一个形象的层次，在 OVA 版的确里边也表现的比较好啊，挺惹人怜爱的，对他跟这个
电影版里头也还行，就是因为詹妮弗·康纳利啊，
哎呀，
形象好啊，
形象好，气质佳，
穿的也好，
在那个动画里边。特别
哦，还有
有
听说有粗的粗的，
哎呀，对，哥们有，特别好。然后他最后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当时是 OVA 原创了，就是说最后啊，这个小年轻啊，黑油狗也死了啊，女博士也死了，但他们俩的梦想都是跑到这个啊萨利姆嘛，然后呢，这个博士啊，跟这个凯莉两个人就弄了一个篮子，他们弄了一个热气球，里边装了两个东西啊，一个是一个铁的手臂啊，是那个男孩的，一个是那个女博士戴的耳环，哎，然后这个东西就飞到天上去了，相当于就烧点纸吧，
煤气飞不上去，
是飞不上去，
绝对一枪打下来，
这是进
绝对一枪打下来，
进飞嘛是吧？这无人机也不好使，对，然后。我忘了是不是
这个、
这个、
真，我跟你讲
啊，
电影要是截在这个地儿，我是认的
啊。
他要是真的是把 雨果和博士的一部分、
嗯、啊，身体
那放在一个篮子里
啊，
飞上去，然后最后飞到、
啊、
大家都觉得飞上去了，然后最后字幕走完了，
嗯、
啪，那啪一枪给打下来，
哎，
这个结局我是认的，这肯定这帅
是吧？
对。
对，然后反正就是放首歌啊、
嗯，
这个好像是出现在这个位置了，也是整个它一个 OVA 的一个、
嗯、
主题配乐吧。然后本身这个 OVA 的这个配乐啊，和田勋啊他做的这样，
哇，和田勋那样，
哎，
铁叉，
对，他做的这个啊，叫 Gallis， 哎，这个 THEME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一个音乐的术语，叫主题曲、
哎、哦。哎呀，今天学了好多知识，日语、英语，
还有音乐相关的、
哎、音乐相关的，音乐相关我也跟你学。好，行，这就是凯莉的主题曲、
嗯、
哎，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送这个特别礼品，就是我跟三星老师啊共同录制的神作一看入魂的日本动画电影，这个节目的免费收听名额一共五个啊，这个获取方式呢也在我们这一次的日谈宠粉节里面，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来结束这期的节目，跟大家说再见，
拜
拜
拜。